3-15页，有上面我们了解说这个佛法这样无比珍贵的啊，这法宝啊，现在有这样的一个殊胜的大成就者来造这个任，为佛法的深妙的意趣啊，我们不容易领会。那么经过一个啊菩萨祖师的解释啊，才可以体会到。而由于造者的成就高低，所以解释的内容同样也有啊深广或者偏满之间的不同。现在照本论的这一位菩萨成就这样殊胜圆满的功德啊，不但如此，而且他一生造的论当中以这一部是最究竟，那么跟这样圆满的教法啊，如何才能相应呢？我们现在学他应该有些什么准备呢？假定你事先有了完整的准备，那么你将来就可以得到完满的结果。所以我们实践一句话，孔老师儒家说的，凡事欲自立，你时间呢事前先准备好了，那这个事情就可以做得好，时间可以做得好。所以啊，我们呢对于这样殊胜的法门应该怎么样去听，怎么样去讲，才能够跟这个法相应。我想我们呢平常大概都有一个经验，说哎呀，每个地方啊打劫，每个地方讲法，我们赶快匆匆忙忙啊把家里的事情啊放掉了又跑着去。是，或者你可能呢觉得这么难得的机会啊，哎呀，把安排事情弄弄好，匆匆忙忙腾出个几天而七天。可是你刚跑的去第一天的时候啊，那时候跟法不相应，原因是你刚离开家里面，家里一大堆的杂物还在脑筋里转，对于眼前的环境你又摸不熟，就算你家里的事情放掉了，大家在念，你念些什么你也不知道，赶快去找一本书本，怎么拜也不知道，怎么弄也不知道啊。结果啊，等到你七天下来，也许你知道了啊，念些什么拜些怎么个拜法，那个样子好像会了，了解了。可是他打气的真正的意思，叫你跑着去就学一个三皈依吗？就叫你学着去拜一下佛吗？当然不是。为什么？就是原因事先没准备。假定说我们事先已经有准备了，说啊那个地方的佛堂的规矩应该如何，他打佛七的真正的宗旨，然后你跑得去样样准备好了，一开始全心全意照着去念的话，完全不一样。其实任何一件事情都是如此，都是如此。那么在这个地方我们也经常举这个比喻啊，常常说啊，六祖大师一听嘛就开悟了，那么这六祖大师啊传给他的学生一讲嘛，那个学生就行了。他为什么行，我们为什么不行？经文是一样的，为什么差别这么大？这个地方主要的观点啊，这个内容啊，我们只要好好的看下去，研究下去，思维观察修行就会了解，是吧？这个文字本身是比较容易懂，而这个所以立这样的次第，这个内容重要在什么地方啊？我在这地方呢特别加以说明啊。所以啊，在正式讲文佛法之前，我们要晓得如何去讲，如何去听。你把这个工作准备好了以后啊，你讲听是有绝对大的好处。我们往往说哎呀，现在这个找不到啊好的法，是找不到善知识啊，那听不到好的法，是这个是一个原因， 但是里边更重要的原因，自己啊没有准备好，自己一片荒田。我为了证明这件事情，说两个公案给你们听听。先生，这个在复试，复试在杂宝章间上面，有一个老比丘，他是老年以后出家，然后他修修佛法啊，年纪大了是比较困难，年轻的时候就容易。为什么？真正修行要拿出全部精神，而不是说哎呀老了什么都没有了，平常我们时间都是啊等退休了那个时候学佛法来不及。年轻的时候全部精神放下去都不一定等到你年老了还有希望吗？啊，但是这个老比丘啊也真是啊，他年轻的时候没有好好的、啊、有机会有善根，那么到了晚年了才进入佛门当中。但他虽然晚进去啊，这个人意志啊倒是好药之心非常强。那个跑到佛门当中，那个佛寺的时候啊，那个僧团呐、啊、也是啊，各式各样的人都有，有很多人固然看见老年出家很怜悯他同情他，但是就有这种年轻人呐、啊，常常看见哎这个家伙老秀了，怎么样都不行啊，总欢喜开他玩笑。可是这个老比丘本身呢、啊，确实非常认真，非常恭敬，非常虔诚啊，他一定不会说像我们普通世界往往啊倚老卖老，这是非常坏的大魔。他没有，他也没有啊普通人呢、啊、这年纪大了以后他有很多老的习惯，他总觉得修修佛法了时间都用不上，全部精神像年轻一样跟他去学。但是啊，尽管你那个心里有这样的准备啊，这体力不行，这他处处地方啊总不如人家。那么这个年轻人啊常常开他玩笑啊，开他玩笑他总归啊逆来顺受，人家虽然故意开他玩笑，他还诚诚心心的听人家去做。那么有一次啊，他就这个年轻的比丘啊在一起啊，看见那个年轻人看见他，哎，这个老家伙来来来，跟大家开玩笑，经常欢喜这样。他们本来几个年轻人在开玩笑，然后看见这个老比丘来了呀，大家故意仗得很壮念的在那里讲法。哎呀，这个老比丘过去了，看见他们听法，好欢喜，那么过去。过去了以后啊，他很恭敬自惜，很羡慕这些年轻人的讲法。真的年轻人啊，都是调皮捣蛋的。然后看见来了啊，说啊，你那个老上座，来来来，这个上座啊有几种，生年也是个上座，黄教授年纪大。或者是戒拉上座，或者是智慧上座，就是他年纪虽然轻，出家虽然晚，但是呢他智慧很高，或者开悟了，这叫智慧上座。那么因为人家开他玩笑了，所以他出家虽然晚了，年纪大了啊，说你这个老上座啊，来来来的欢迎，然后就坐在这里，然后呢就给他讲法。哎呀，他听得欢喜啊，高兴啊，那年轻人啊肚子里都在笑，这个老家伙、啊、老上道，就这样。然后呢有一个年轻人就是来来来，你告诉你啊，让你啊证得四果，佛告诉我们法要证果的。哎呀，他好高兴好欢喜，是这样，你住在那个角落里边啊。然后呢这个老比丘啊就非常恭敬的住在这个角落里边。有个年轻人啊拿了一个这个鞭子啊，因为我们现在讲的那个就是禅堂里面用的那个香板啊，对他头上面啪一下，就是好，这个你给加持你使你啊的虚头顽骨出骨，这完全是开玩笑。但是这个老年人就是自称恭敬的一心一意在那听他们，结果啊一蹦下去啊，他真的开悟了，真的给出骨。哎呀，他欢喜啊，这个年轻人啊觉得开他玩笑而高兴，这个老比丘啊因为开悟了，哎呀，非常恭敬，非常欢喜的，高兴的下注啊，感谢他们。结果大家一般的欢喜，但是啊，内情完全不一样。就哎，你不要借，这个都是初果，还有二果，好好好。那跑到这个角落里边，然后啊，那个年轻人呢、啊，哎，后边是笑的笑坏了，觉得这个老家伙、啊、就这么糊涂会上那个当，这样这么高兴。这个老比丘啊，心里面真欢喜，正了果怎么不欢喜啊？把生死了脱了，见到这个道相啊，哎，一心恭敬的从这个角落里面跑到那里去。然后呢，另外换了一个人拿着个香板，头上又砰一下，说加持你，给你二股 就这样，如此这般，四个字上面敲了四下，真的四个罗汉。你们去看看，真实故事，这个说明什么？也很重要，很重要。就是他心理上面已经自己成熟了。佛法这东西啊，处处告诉我们内学，内学。你学了法，自己啊内静心理。我们现在真正最大的毛病啊，学了法是啊，专门当着照妖镜看别人，看看所有人都是妖怪。除了这个以外，然后呢，自己我慢现在越学越大，哎，那个大的不得了，跑到任何地方就看看他不对，看看他不对，就一个地方没看见，应该看的地方就没看见。大家就是这个就是错的准备，真正的问题在这上面。换句话说，一开头我们并不了解啊佛法的特质是什么，这是很可怜的一件事情，也可以说非常可笑的事情。就在这个地方特别告诉我们，我们不要记着是什么大法，你如果这个地方你能够转化得过来的话，下面的法一一受用，马上受用。而且这样，所以他这个地方啊，在没有听的之前先告诉我们怎么去听呢，就说听闻的规律，这个佛法听闻佛法应该什么样的规则，为什么道理也这样听。在这里啊，再说一遍，大家千万不要讲道理，大家听着这个道理看看呢、啊，是不是你心里面相应不相应，这个才是，这个才对，否则的话那个东西啊越走越远。第二呢，讲说规律，讲应该怎么讲，他为什么先听后讲呢，那你听自己会了体会了，那个时候才可以讲给别人听，这样我们自己不会先讲给别人听，这个是一个大遗憾。然后呢，你听会了自己还要讲给别人，那时候才圆满啊，自利利他，然后呢二利啊才圆满。然后呢，这个地方也是做完了以后最后应该怎么办，一个发挥是共同的。关于这个地方听闻应该怎么办，又分成三，初中分三。一，是为闻法所有圣理，第一个；二，于发法事发起成事；三，正听规律。这个听闻佛法又分三个步骤。第一个就告诉我们呢，说思维就是观察思维，保证脑筋里一想，是听闻佛法有什么速生的利益，这个非常重要。平常我们总觉得哎呀，好端端在这里舒舒服服高高兴兴，为什么要去听啊，送到门上来我们还不一定听了，送到门上来听的时候就哎，他讲的不对，我这个对，他这个有什么了不起啊，好，这个我也晓得，这种心情完全不相应，完全不相应，完全不相应。你要首先先要想啊，这个听闻佛法有什么好处，反过来不听佛法有什么坏处，那个时候啊，你在心里面会一心一意的会推动你去做，推动你去做啊。实际上我们心里面的平常啊有各式各样的烦恼挡在这里，假定你没有一个准备的话，它很容易啊，尽管是很容易都在烦恼中转，尽管你住在那个听法的地方，在那个法会里边，你心里面还在烦恼上面相应，结果在这种状态听的法害了你。下面会详细说为什么叫听的法害了你呢，就是刚才说的听的法你不拿它来自己进化啊，增长烦恼，这个原因。所以你先呢、啊、听闻它的速生的利益，那么然后呢推动你啊，推动你去一心呢、啊、求这个法。那么其次呢，对法师如此，对讲法的法师应该怎么办呢？发起诚实，发起诚实，要对他自诚恭敬。这道理下面讲，你有了这样的准备，那下面就正式听闻，它每一部分有它的特殊的理由在，我们呢必定要照着去做，必定要照着去做，你能照着去做就得到好处，你能做多少就有多少好处。所以下面这个每一个部分呢，对我们现在是绝对啊有绝大的意义，真的照着去做，这个才是对我们的真实的好处。现在我们看是听闻佛法有什么速生的利益啊？听闻解云啊，那个是龙树菩萨写的啊。由闻知诸法，由闻则诸罪，由闻断无义，由闻得涅槃。四句话，这个话的意思好像很简单，你又听闻了才晓得。法 这个法是代表一切，一切法就听闻，你才知道。不过这个地方啊，有个特别意义，佛法所讲的法，它有一个目标。如果说不能跟那个目标相应，都是戏论。戏论是好听的。另外一个名词魔业，魔跟佛有什么不同？魔跟佛的差别是这样，恰恰相反。佛是把我们从生死轮回当中救出来的，把这个错误的形象指出来，让我们了解这错了，怎么去救，由于救，然后呢，从这个痛苦当中啊透脱出来。魔不是，他恰恰相反，专门把你拖下去的。所以我们对这个法正确的了解是要了解这一点。假如你了解了这一点而不能跟这个相应的话，那个就是一点意思都没有，是戏论。所以不是我们说懂得很多，我们有太多这种情况之下，听啊，这个都懂了，这段经好像一点意思都没有，或者他讲是那点，你有你的见解，那个东西啊，这是一个很糟糕的事情啊，很糟糕的事情。那么现在这个地方啊，说闻之诸法啊，特别的意义什么呢？也得到真正的正见，了解这个法的特质，了解这个法的特质，跟我们眼前并不是完全不知道，我们也晓得这个叫什么，那个叫什么，说了一大堆，可这些东西对我们真正的苦乐有关系吗？没有这些关系。对我们眼前绝大部分的事情，你知道的越多啊，倒是枝间愁林，烦恼丛生，不如不知。所以他这个地方真正告诉我们的，由于听闻佛法而得到正见，正见的是告诉你啊，迷悟的关键啊，哪个是对，哪个是，那么晓得内外的差别啊，来自于啊，内就是佛道，佛道当中啊，小大的差别，那就是宗派的差别，你这样也晓得什么是该做的，什么是不该做的，自取舍等等，能够分别的清清楚楚。而主要的这个取舍，归根结底是在我们内心上面，从外面的万事万物一直慢慢的认识到这一点，这个才是真正重要的。这个必须透过听闻，必须透过听闻重要的。那么这一点呢，换句话说，由于了解事项，一直到究竟圆满达成整个的，下面分三个步骤：由闻则住悟，由闻断悟矣，由闻得涅槃。对普通一般事情，因为我们并不了解，所以我们忙得很起劲，忙了半天，结果呢都是戏论，生死轮回当中辗转啊不断，这个没有意义。所以啊，佛法里面告诉我们非常正确，你必定要了解这个观点所在，然后呢应取其之间，所以对我们有害的去掉，对我们有好的努力去做。因为你能够这样的话，懂得了以后，所以啊，对于不应该做的事情不做，遮止了，该做的事情去做，然后你就增长了。这样的话呢，我们呢才能够断除恶业啊，断除恶业实际上另外一方面的是善业增加。所以这一点呢，特别是指什么戒而言啊，于是我们平常啊一天到晚啊惑业所绑住，那么这个刚开始入手的地方就是以这个为主，是戒，从恶业当中透脱出来。那么进一步呢，虽然透脱出来了以后啊，但是啊，这是说初的一步，进一步啊，要把这个烦恼的现性降伏，要烦恼的现性降伏，所以有闻断悟矣。恶是偏向于恶那方面，虽然我们不造恶了，可是我们做的事情啊，对于真正的彻底解决这个问题啊，还不一定啊有啊特别的意义。很多情况下，或者无忌或者戏论当中，所以啊，进一步啊断无意，这个特别是指定，所以啊，使 烦恼的现行降伏，降伏了最后一步的话呢，把种子断尽，注意啊，得涅槃，这个次第，这个佛法的真正重要的地方关键在这里。所以诸位大家这个概念非常清楚，非常清楚，非常明白。不要说哎呀我现在在修行了啊，那你看看你修行了半天，你的烦恼在减少还是烦恼在增长？假定说你烦恼在增长的话，你怎么做都错的。不要说啊我这个对他这个不对啊，你根本不要错到哪里去了。不管你懂多少道理，不管你那个发气窍的多好，不管你那个腿盘的都是这样，乃至于得了病，这个还是没有用啊！佛法的特征我们要把握得住，这一点呢，一定要靠什么？靠听闻，靠听闻。又云：如若善佛比黑暗藏身里，总然有众色，具眼也不见。他下面又说，就一个比喻先说，说有一间房子啊，它遮盖的非常好。因为遮盖的非常好，是黑的一塌糊涂，什么都看不见。虽然里边有啊种种美好的东西摆在这里，但是没有光明了、啊。尽管你有眼睛啊，什么都看不见，什么都看不见，这个很明白啊。就是这间房间，如果说四边把那个墙通通砌起来的话，我们在里边呢、啊，像黑暗地狱一样，什么都看不见。那么这个说什么呢？说像我们人一样。我们如果没有觉者来指导我们的话，虽然我们有时上眼睛啊，真正的事情完全看不见，在无明常也当中嘛。所以说如是一次中圣人虽聚会，然为听闻时不知善恶法。现在我们在这个三界当中啊，虽然身为人身，三界当中啊出生了不谈，根本不可能啊有能力去辨别是非，天上太快乐了，他又不想去辨别，唯的人生有这个智慧，所以这个智慧是世间的，但是他没有啊听闻这个觉悟者的说明之前，他并不真正了解善恶。这个善恶是指出世的，不是世间的。世间的善恶的标准啊，这是维持这个社会的，说这样做善，这个叫世间的好人，表扬表扬他，这个价值有没有？有几十年，几十年。然后呢，等到你两脚一伸，换一个地方，那么一点用场都没有。就是说，我们现在在这地方觉得这个好，跑到别地方不一定好啊。所以，这个善恶是在我们这个圈子里，而且佛法里指的善恶是什么？那佛法的标准，这个善法是你真上的。一直正上，不过这个善的有漏跟无漏之别。有漏的话就是人天，也叫善；无漏的话一定要超脱三界。恶法的话呢，就是这样，是你堕落的，是你堕落的。从有漏无漏的方面来说是有漏的，那么在这种善法也是恶法啊，有漏的善法也是恶法，因为你还在轮回当中。这样是这个啊，所以说。一定要听闻了以后，我们才真正知道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什么是能够跳出轮回、解脱生死痛苦的。这样，如具言有证，正能见众诸色；如是有听闻，能知善恶法。哎，刚才这个房子里边呢，虽然你有眼睛啊，但是黑黢不露，什么看不见。现在呢，有了灯。有了灯了，你就看见房子里面各式各样美妙的东西。现在呢也是一样，由于人家来告诉你了，你能够晓得什么是善，什么是恶，所以才知道去起啊，什么不要的，什么该做的。下面有应本身论啊，本身本来是佛陀的本身，不过呢有的是讲佛的自己说的故事，有的是后来菩萨照他那个叙说的啊，总之他的内容是一个说：若有闻法发信义成妙欢喜，或建筑其发智慧无欲齿用智肉买业因理。好，现在既然这样，所以如果说由于听闻佛法以后，我们能够发信义，这个信字啊，在这地方说一下， 啊，因为听闻了佛法以后，单单听闻听过了算了，没有用。而你听闻了以后，能够启发这样的一个意乐，意乐就是心里的这种啊状态性。这个性呢，这个性呢，平常经上面叫静心为性，或者心静为性，这个两个字啊可以搞过来没关系。它那个性质啊叫静心为性，或者心静为性，这两个正道没关系啊。平常我们讲的心啊，我相信我相信，这个是啊我们修学佛法初级进取的必然步骤啊，你信什么信佛。但这个性质啊是不是谈得到这个地方的性质？不，我们现在普通那个信心啊，性质啊是这个地方信心的因，要达到我们书本上所讲的那个性的话，那时候就功效就产生了。那个性质有各种不同的解释，现在我们用唯识法相上头的原则上面虽然不同，它那个大意总不会差。这个唯识上面讲一识的能生忍欲乐，心静为性，对于真实有功德有能力的这个个别的慢慢的再说。换句话，这个就指什么？三宝。三宝是真实的，实价是虚妄的，这个东西啊它才啊有功德自利利他，它有能力能够启发种种事出事自他好事情的。对这个东西，这个法，这个理啊，能够啊深深的认可于心，说啊是这样。然后呢，因为你深深的认可于心了，所以启发你一心追求的好药之心。有了这种状态，你的心里面呢就会的清净宁静啊，产生这样的一个特质的这种的心相，这个才叫做性。所以啊，这个性的真正具足性的话，这个条件是这样的，我们现在把它用最通俗的话说一下，我们立刻衡量一下，看看我自己具足不具足这个心。比如说我们眼前遇见的小小的事情发生了，如果说你心都不佛法的话，你就能够拿佛法把这件事情啊净化，心里面不会生烦恼。比如我们厨房里面呢，哎，今天这个菜不配胃口了，心里想是不配胃口。人家呢，人家说了那句话了，心里就嘀嘀咕咕。反过来呢，你说别人看人家啊，觉得他不行，那个不行，听闻了佛法吗？又在这样是非上转，对不起啊。尽管是啊，不要说在家人没用，尽管出了家了，尽管是啊，一百年的老商主是一点用场都没有，心里面没有劲，在烦恼上转。他的特质是什么？静心静为心，就是佛法本来是净化你身心的，遇见什么事情的话，你晓得哪个是对哪个错，什么是该取什么是舍，心里很清楚啊。刚才这种东西啊烦恼相，然后呢这是妄分别，你能够把这个东西啊了解得清清楚楚，然后呢把不该做的不做，该做的做，安忍在这个相应的上头，一心的向上，心里面就不动摇，这个才是。假定说真正你有清净信心的话，哦，今天那个厨房的那个东西啊配不配你胃口，乃至于营养不好，我、哦、要我所了解的佛法的话，这样啊，今天这个不配我胃口，发告诉我这样该这样说，我今天吃下去吃死了，我正好升天。假定你要往生求西方的话，你正好回向，就怕你不死啊，死了以后就去这个世界，说不是就是一无是处，你哪里还会哎这个不行那个不行，嘀咕个几天，都很明白清楚的思想。不过这里并不是要求我们要做到，我指出这个形象来，让我们呢自己反观内心，体会到了以后，作为目标一步一步上升，这个才是真正重要的啊！我特别说明这一点。所以啊，这些事情都要什么闻法，闻法。那么反过来说，闻法的目的是在这个，所以反过来说，不是听闻了佛法以后啊，哎呀，自己执着的要命，用这个就对，那个又不对啊，那并不是真正的启发你的见性心。闻了法以后啊，就净化自己内心的，这个才是。那个时候你做对了，就启发自己的见性心。这个情况产生什么效果啊？嘿，成妙欢喜获见住。 那个时候这个欢喜就妙欢喜。平常我们听完了以后说，哎呀真欢喜啊，法喜充满。他现在这个法喜加一个字叫妙，这个有很大的道理。比如说我们现在在这个地方啊，不听佛法，听另外一些东西，比如说他在那儿讲一个故事，或者说一样什么东西，我们一样的哈，眼睛瞪得大大的，听得非常高兴，说不定听得更高兴的，听佛法你在那儿听得直打瞌睡，讲那个故事啊，你听这个来这个有劲，越听越欢喜。你说同样的欢喜，这有什么差别啊？所以我们往往有的时候讲的听的佛法，觉得哎呀真欢喜，法喜充满了，不一定。听闻了佛法以后，如果这个佛法针对你内心的烦恼，你认得它，你能够净化你的烦恼，这个欢喜才是真正佛法相应的，叫法喜。这个欢喜妙的，妙欢喜。不是说啊，今天呢你能说善道，哎，说的人家天花乱坠，听的人呐、听的兴趣无穷，余音寥寥，这样，然后几天还回忆这个事情，但是不一定能够净化烦恼的话，对不起，这个不是真实的法喜。真实的法喜啊，有这样的妙功效呢，或坚住，你就在法上能够安住，不动摇，所以才叫坚住。要不然听见了以后，尽管讲的法讲的有道理，讲的尽是烦恼，碰见那些小的事情啊，哎呦，贪嗔痴在那个地方转，没有安住，坚固更谈不到。所以你在这种情况之下，能够刚开始的时候，在心里的形象认得它，经过你思维经过修正的话，最后啊，尽管三千大千世界为劫火烧尽，你就在那个劫光当中安住不动，这是必然的次第，有听闻入手。所以大家记住，这个修修佛法的四个要旨当中九个步骤，注意一下。就是当你听闻的得到这个佛法的真实的慧的特征，那个时候啊，那个欢喜才对，才叫妙，才能够啊获得坚住。这个东西的特征什么？启发智慧啊，无愚痴啊，那个才是启发你智慧，智慧的对治烦恼的正对治。平常你听懂了欢喜，然后你也可以讲给别人听，或者这个讲给别人听都很动听，你有这么多兴头，这个接一点缘非常好，但是佛法还远，离开佛法还远，是获得智慧慢慢的全方面，你还在门外，那至于门在哪里还没摸到，这我们要了解的。那个时候啊，你没有愚痴，愚痴相的特征，另外一个名字就叫无明，就叫无明。在这种情况之下，用自肉买也应理啊，用自己的肉去买都合理的啊。比方说我们现在稍微辛苦一点，哎呀，就觉得辛苦的要命啊，这个完全错，完全错。所以常常要记住这个一个记字啊，你可以很认真深广的去观察思维。我们不要说佛陀啊，生生死死用头目脑帅去换那个法，祖师们求法也是啊，千里万里，千辛万苦。所以他告诉我们，自肉满，那这个佛的的确确是这样的。他因为能够这样去做，所以成了佛。祖师因为肯千这个千里万里都求，所以成了祖师菩萨。我们发在人面前，我们还不愿意接受，然后听进去了以后还造罪，那就是我们凡夫。那这个概念，我们应该认识得很清楚。下面这个文字很容易懂啊，下面这个文字很容易懂啊，这个细细的我就不说它，念一遍。文出此案是明灯，道灯难以最生财啊，这个发财啊是你内心相应的，强盗拿不去，小偷偷不走，如四翠女院气开始方便教授最生有，是女院的这个东西的啊，能够摧害这个我们女愿呢、这就是我们无明、我们这个愚痴无明，这个才真正我们的愿教。我们讲的我的见解，我的习性，哎，我欢喜这个，我那个，这是我们的愿教啊。但是我们不知道为什么我们愚痴了，就是无明。每个人呢、真正的愿教不是外面，外面的人没办法害你的。我刚出家的时候啊，我这个第一个一子阿舍离 常常跟我说，某人啊，别人不能害你啊，别人不能害你啊，因为刚出家的时候难免了自己跟法不相应，那么刚进去的时候跑到了大家见了面的话，还是老习气很多，所以啊，你瞪我一眼，我瞪他一眼，你是他一句，我是你一句，一天到晚就在这个地方转，所以我觉得一直意念善知识啊，我一直感谢善知识啊，他就几次跟我说，某人啊，人家不能害你啊，人家不能害你啊。后来又加了一句，真正害你的是你自己呀、啊。那时候我不大懂，现在了解，慢慢的了解。但愿你们尽早了解，尽早了解。别人说了你一下，你心里一个嘀咕个三天，你自己的邪妄的分别，因为无明了、啊，你不理他不是很好吗？假如你懂得佛法，人家说你的话，那他说对了，你感激他嘛，因为他说了你能改正了。如果他说不对，正好成就你忍辱嘛，不是增长你功德吗？这再好不过的事情，不管在哪一方面都是你的善知识。你现在反过来不这样，还让人自己心里面叽里呱啦，那所以的的确确不是人家害你啊，自己害。那为什么呢？愚痴，把这个不应该信的听信他了，这个是他毛病的根本，这个是他毛病的根本。那么现在呢，由于法的催愿啊，所以开始方便教授最深有。虽贫不变是爱情，所以啊，修道的人啊是身贫道不贫，哎，贫，嗯，他这个东西啊，对于我们是绝对有帮忙的。无数损害愁病药，催大对君最胜君，夜是欲在最生长，欲助善事为生理与大众中自在爱啊。这个自己啊，看一下后面最后一句话，听一下，非常有道理。又因听闻随转修心要，少烈解脱生死成啊，这句话美不可言。我一直啊在意念空下来，常常想那句话：你修修佛法，如果能够正确的去听闻啊，这个听闻很重要。可是这个听闻之前呢、啊，一定还有一个条件，我想大家晓得了，前面已经说过，后面还要详细讲。你能够跟从这个善知识如理听闻，这第一件事情。然后呢，听到了正确的方法以后，下面呢随转呐、啊，要跟着它转。平常我们这个心呐、啊，如生牛皮啊，人家告诉你啊，刚强的不得了，人家告诉你，告诉我这样，你自己呢，一点用场都没有。这种情况之下，千万不要去找善知识，恶知识大家打打架，反正都是第一种子，不怕。你看见那个善知识，你这样一来的话，一定堕落。这个话就不是我讲的，你们自己好好的去翻开那个经教上面告诉我们，后面会详细说明。我这里顺便一提，真正的善知识如理跟你说的话，你起一念怨恨心的话，你就要那么多事堕在地狱当中，或者升到畜生当中，这么可怕。所以这个佛菩萨不在世间，不是佛菩萨不肯来慈悲，他一来的话，非把你送下地狱去不可，非常严重啊。这个道理其实很简单嘛，现在我们出力出气的话，你随便乱来一通没关系，反正这个出力出气的，如果这地方都是很精细的东西，跟你随便一碰跌倒一个，是价值连城了、啊、这个很明白的事情嘛。你自己伤害也伤害别人，就像那个小孩子一样，在这个屋子里面反正跌跟头没关系，如果在这个价值连城的东西给他碰的话，这个绝对不让小孩子来，再不然如果是电很危险的东西给他一碰的话，他自己也受伤啊，这个很清楚很明白，所以要随转。那么怎么才能够转呢？为什么我们转不过来？我们听着、哎、这个道理很有道理，哎好啊，现在听着觉得非常欢喜，听的时候蛮欢喜，书本一合又还到书本上去了、啊、又还到书本上去，现在比较好一点，还有这个、哎、没关系，再听一遍，给听完了以后还在那个里头没转过来。下面会告诉我们怎么转，这是非常重要的。这个转呢、啊、就在思维，所以我这次特别讲，假如这次我就说要求大家很严的原因就是这样，如果你们单单听听的话，慢慢的别的有的是机会，还没准备好的先不必听这个啊，对对对对对，然后呢我一会技术不能的在这地方讲下去，还没准备好了先准备好了再来听了，那是大好处。总是希望这次听了以后大家能够跟着转，那么要想转的话，就是整个的我们生活必须要配合，这个是他的一个原因之一。但是你能够转了， 就可以照着去修，否则我们谈不到修啊。那么实际上这三个次第就是闻思修，这个水转呢，就是真正关键就在思维。等到你思维观察这样的话，你就转过来了，转过来了。平常我们所以转不过来的原因就在这里。关于这一点呢，讲到后面业那部分呢，是会特别说明这业从哪里起，业的形象是什么，我们讲了半天都不知道。实际上呢，主要的关键就是我们这个思维心识。一，你能够这样做的话，少力不要花多少气力解脱生死尘。现在我们花好大的气力哦，哎，花了很大的气力啊，还到地狱里去受苦，冤枉，非常冤枉。如果说你拿这个法门的念佛的话，的的确确万修万人取，这个祖师就不骗我们了，就不骗我们，是千真万确的啊。那这根本不要出家，你在家都要跳到这去做的话，也能够去呀、啊，有这么大的好处哦。关键就在这里，所以与其所说诸闻圣力啊，应当觉性发起圣解啊。所以我们晓得这个第一步啊，都是靠听闻啊。所以我们呢，一开始的时候啊，先要对听闻佛法的殊胜利益有决定的认识，决定的认识这个从哪里的闻思来。所以第一点，我们现在真正努力的，不要说哎呀，我现在要赶快学学定啊，我赶快学学啊，要学这个要学那个啊，不是，要怎么样对于这个法的圣解发起，你能够发起来的话，不动摇，全部精神灌注进去的话，那绝对有希望。尤其是现在佛给我们开的净土法门，万修万人取，这么安全法，我们继续下去啊。那么除了这个特别告诉我们，还要有一个这个应该有的准备，复次应如菩萨底说，这个听闻之前呢，我们应该事先有的准备，这个是在瑜伽师地论上头的。瑜伽师地上论上面，我们晓得的本地分当中啊，分十七地啊，十七地是五十相应的义地，然后呢，这个有形有实地等等，这一本是好论呐、啊。我谈到这地方，我心里面常常捉急的要命啊，也觉得一点办法都没有，看见大家空下来没什么事情呐、啊，说闲话，我心里面真是带大家觉得可惜啊，倒不是啊，单单可惜你们，可惜我自己，我自己觉得年轻的时候不晓得用功，现在年纪大了实在来不及了，恨不得现在这情况的叫我一天有96小时整个的看书，我还嫌少。我居然看见这么多有宝贝的时间呐、啊，坐在那里没什么事情就聊天，然后一直坐在那里往乘风凉，哎，好可惜，这样难得的宝贝的无价的这个下满人生就这么浪费掉，说闲话还遭罪，啊，这种好处啊，好好的去看，对我们绝对有好处、啊。我顺便提醒，关于很多重要的概念，这个里边都有清楚明白，顺便一提啊，这个菩萨地上面呢。十七地上的菩萨里说，须以无想听闻正法，要这样的五种概念啊。听闻佛法之前呢，你先准备自己，使得心理上面有这个认识，然后呢，以这种心情去听的话，那就得到好处了。哪五样？看下面，为佛出世及汉语启发亦然，有稀贵故，做珍贵想。佛出世不容易，非常难得。佛固然难得，法也是一样。佛之所以成佛，三大二圣劫说起来，究竟说起来，哎呀，无量二圣劫，单单时间长不稀奇。我们没有一个人不经过无量二圣劫的，那这样根本无法算，所有的人都是这样。所以单单时间长没有用，什么？他长时的休息。这个休息啊，那真苦了，真苦了。我们呢，为了确实体会到这个情况起见，说今天叫你多做一点，哎呀，你受不了了，不愿意；叫你少吃一点，你受不了了，不愿意；叫你委屈一点，你不愿意。现在呢，什么样的苦事都我来担，什么样的好事都送给人家，受尽种种的委屈都我来，不容易吧？不容易。叫我们在这地方受他一天都不容易，是他一年都受不了，他是无量阿僧祇劫啊，不单是一个人咯，还有很多人咯， 服务在这个整个的团体当中成佛的时候，比如我们佛出世，单单一个佛没用哦，还有这么多菩萨弟子，那些人呢，每一个人都是经过这样的修行，那个时候自他圆满的时候，那个时候佛在应世出现，就这个难极难极啊，太难了。那我们现在呢，是稍微辛辛苦苦的，哦哟，挖宝挖到一个金刚石，哎呀，觉得宝贝的不得了。那个比之金刚石，那个佛算起来，那金刚石简直是垃圾都不值啊！那三千大金石家送给你啊，都没绝对比不能比啊，这样的难啊。然后呢，佛固然难啊，法也是如此。实际上，法比佛更难呢。为什么呀？佛出世，佛说的清清楚，说了很多法。他跟阿难说，地上挖了一点土。阿难呐、啊，你看我爪上这个土豆啊，还是啊地上土豆啊？当然，地上土豆啊。佛说，我说的法，这是爪上那么一点点，我没有说的法，这地上那么多。哦哟，这个法呀、啊，这样啊，这样难得呀、啊，所以啊。他时间又长又这么的难的，他更重要的，因为他能够真正解决问题啊，所以正轨极啦。那么这个法有什么好处呀？时时增长俱生慧故，作眼目想。第二个，这样难得的东西啊，能够增长我们的俱生慧。这个俱生慧啊，有几种不同的解释，我现在这地方是用一种说明。什么叫俱生慧啊？与生俱来的。为什么是与生俱来的？就是我所生的福智资粮所积聚的，福智资粮所积聚的，这个是相对什么呢？相当于这个所闻所得的慧跟修正所得的慧，我所生有这个智慧，福智资粮智慧，遇见善知识听闻，然后呢这一生增长，不但听闻了增长，如理修正，就这样。那么这个俱生的智慧所生来的，这个所生的智慧的所有能够增长的话，都要靠什么？靠这一生听闻这个佛法。所以听闻这个佛法是能够增长这个东西而究竟圆满解决问题。所以啊，它像眼膜一样，尤其所受智慧眼膜能见如数有限见尽数有限故，作光明想。哦，所以他这么一说的话，我们增长着干什么呀？他的目的始终要把握住，不是说哎呀我又懂了，然后呢我说给别人听了，哇我呢名气很大赚钱很多，不是完全不是戏论，而是说由于了解了这个东西啊，能够得到这两样东西，如所有限那是尽所有限，一个是正知，一个是偏知，那个两个究竟要吗？就是佛陀，这个东西才是解决一切问题的。所以这个东西啊，不但自己的眼睛啊，而且啊是外面的光明。这第三个，那这个东西有什么好处呀？哎，与究竟是能与涅槃菩提果果做大圣理想。这个东西到最后的话，给你呀、啊、涅槃菩提果，这个才是，这个是最殊胜。这个大事绝对的无与相比的殊胜利益，你所有的一切的恶断尽，一切的德圆满，这样好处啊。那么说这个好处虽然好啊，可是以后啊，哎，妙了，以后固然好，有这样的究竟圆满的眼前呢、啊、就见效，是眼现在啊也能比二之音，得到这个菩提涅槃，一个是断德，一个是智德，这个两个是究竟的这个果呀，眼前就可以得到。实际上呢，如果眼前得不到，是究竟也是决定得不到。为什么？眼前是因，请问你没有种下这个因，能得到果吗？所以我们现在常常也这个说，讲一个问题，人家说，哎呀，这个是菩萨境界啊，这个是圣人境界啊。我想常常会讲，好像要求我太高了啊，这个是一个错误的概念。我自己当初就从这地方过来的，到我自己又想起我的善知识，以前常常用这个勉励要求我，我心里面常常想，哎，法师讲的，我算是个凡夫啊，我算是个凡夫啊。有一次他就跟我说，正因为凡夫，所以才跟你讲啊。
那你圣人我还跟你讲什么？我看你头向你学，你讲给我听了。我抓抓头想的对呀，但是呢这个问题还是弄不清楚。我回来听完了，回来想想，我还是反复，还是要求太高，以后慢慢的再懂。说你反复才要学，你感到了痛苦，那么所以要听着佛法净化自己，下这个因，将来才能够步步上升，感得透脱痛苦的果，非常清楚。所以现在我们听了以后说自己，哎呦，反复反复啊！那个时候啊，你还没有做，已经先打了腿堂鼓了，现在已经把，这不行不行，你一打腿堂鼓，什么事情都做不成。常常记得啊，今天不要说别的，叫你下面就扫个地，你说哎，大家住在这里，叫我扫个地，哎，外面太阳这么大，我今天上日世界。人家都房角，我们住在这里就很委屈，还要叫我去扫个地，你扫个地都不行了，你还没做打了退堂鼓了，是必然结果。这么小的小事情做不成，你现在说啊，我要学佛戒救三界一切众生，然后这种心里面，请问你怎么戒救法？往往有这种心情，叫你扫个地都不行，跑到地下说法可以的，为什么？弘法利生。你自己的心里面真的烦恼都弄不清楚，你能弘法利生吗？颠倒啊，错误啊，所以这个真正的重要，始终这个概念把握得住。现在下的因对了，必然感得将来的果。所以懂得了这个，我们眼睛很多障碍都会去掉了。眼睛做一件事情啊，你会想，哎呀，马上给我积聚什么福德资粮，不会少，逃不住，叫我去做，那个嘴巴翘得这么高，心里面增长的不是智慧，是烦恼。然后做了这个行为的话，就是斗争在这里，这很明白很清楚。所以啊，你真正心理形象一看的话，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佛法的真正高明的地方。就他说现在啊，现在的两个因止观啊，所以能够得菩提涅槃，一个断的一个止得的，这个因就是这个东西。当然所以能够得止观，前面还要得正知见，得正知见的戒定慧，归纳起来都在这个止观两个。这个止观本身不是痛苦的事情，乐都是千真万确的。现在我们很遗憾呐，修佛法啊，越修越痛苦，他关在山里面呢，这受不了，这个没用。然后呢，吃了戒以后，叫你这个又不行，那个又不行，不行。戒真正的特征是什么？调伏，调伏你的烦恼，调伏你的烦恼了什么呢？哎，得到清凉，清凉是快乐的，所以叫解脱。就这个思路有三个名词啊，反正我们中国的调伏、清凉、解脱。请问你清凉解脱了，还有烦恼吗？还不快乐吗？那我们现在吃了个半天戒，觉得哎呦，我这个戒某人传给我的啊，这个我慢是那么大，这个东西不相应，不快乐的事情，这个千真万确。你因为能够调伏了这样，所以你才进一步才能够啊学定慧。戒相应尚且如此了，何况是定，何况是慧呢？的的确确，它每一个地方都有它的深厚的内涵，能够使得我们呢感受到这个各法相应的乐。世间的乐有没有？有。世间的乐啊，最后的结果还是会啊轮回生死的。所以只有这个乐是无罪，他不讲好的那方面，讲无罪，只有这个原因的。实际上我们今天赚了个钱，眼前是快乐的，对不起，两脚一伸，不要拿里去了，这个有罪的，要分得很清楚啊。所以这个必然的情况，那就是这样的一个五个次第。做事思维啊，即是思维听闻生理，你能够照着这样去想的话，那么这个什么这样的想法你了解啊，这个好处哪来的？听闻佛法来的啊，原来听闻佛法有这样的殊胜的力量。所以现在有很多人说我也去修行了，所以啊不要听闻。哎，我以前我也是这样想，总觉得关起门来修行，现在想想才晓得真懊悔，什么都不懂修习什么啊，关在山里面刚开始都觉得蛮清净，办了几天的话自己就办不住了，哎，不知道怎么办是好啊。好一点的人呢就睡觉，不好一点的人到外面去嘛搞乱搞，所以原因就在这里。你正确的认识了以后啊，整个的情况会彻底改善，这个都靠听闻而来，这第一个啊。那么然后呢我们说，哎呀，这个有这样的好处啊，于是你那个时候啊不会停止在那里了，说一心呢、啊、要去求善知识，去听闻佛法。
哎，不是马上就听闻，还要一个条件。前面那个进出我们的障碍，就是如果是你没有这个心理状态的话，那个障碍摆在那里。普通在世间的学问物理上面常常说，它这个任何一样东西啊，有个惰性。什么叫惰性呢？你比如说任何一个东西，它本来在这里静止的，它就静止，你要叫它推动，它要加一点力量。那么我们现在这个友情分上也是如此，平常我们的心情啊就这样，你要改变那个现状不大容易，这个叫惰性。改变那个现状一定要一种力量，物理上的东西你把它推着拉，那么我们心理上的力量呢，靠什么？就是靠思维。等到你思维了说啊，这样做有大好处，不这样做有大害处，你会改变你。其实这个情道理啊，我们很容易了解，我们在这里蛮好的，诶，就不想动。而如果说你发现哎呦，这个地方啊很不安又危险，那个力量推着你把你推走，或者说、哎、哪里有个什么特别的好处你想去，那个力量拉着你去。那么现在这里也是如此，思维了这个以后啊，他会拉着你去听闻这个佛法。那么你要去听了，那个时候啊，说前面那个障碍除掉了，你还要为自己准备一点东西。这个是吧，对发就发誓，发起城市，实际上这个里面要恭敬的城市，不管所说的发也好，以及发誓也好，你要一心恭敬的去城市它。所以刚才这个老比丘这个故事就在这里，他前面来的时候啊，就是啊，哎呀，觉得这个佛法的好，然后呢，他不管什么人呢、啊，他这个佛法本身呢、啊，却绝对没有一点呢轻忽的心情，不管你讲什么，他自称恭敬的去听。不管谁去讲，他自诚恭敬的听，因为这样他得到好处。所以在这个地方啊，我不是说啊，听闻的人一定都是佛，你一定要这样去做。可是呢，我们要了解我们该怎么做，你能够这样做，好处是你的，这个概念非常重要。我们现在所以做不到的，还是为了我。所以我这地方不强调无我，我这地方永远的讲我，或者是对你来说对你，真正为你自己，这个还是最好的办法。千真万确的啊，我们不妨把经上面佛陀告诉我们这个话仔细研究下去。如地藏经云，它都是印的经论祖师的啊语录，那最实际的说明。要怎么办呢？专心恭敬听闻法，不应与彼其毁谤，以说法事供养在为于师，岂如佛想。这个对于发跟发誓要怎么办呢？专是专业，专业全部的精神灌注在这个地方，只有这样，这个目的要摆得很清楚。所以说我们世间念书啊，是求文凭啊，是要赚钱。佛法也同样的，要求什么？要得这个菩提涅槃之果。全部精神灌注跑到这地方来，不是说啊，我听了法，过两天我也讲这个大法师也可以讲法，那不对。这个是专业纯业，然后呢要以静心心，这个时候还要有个恭敬。所以静心当中有恭敬，而另外专还加恭敬，恭敬有个重要极其重要的功效在。平常我们无始以来都跟着我这个形象转，我这东西啊一定有个慢，一定有个慢，一定有个见，一定有个痴。见就是你的见解啊，然后呢其他的习性，然后呢慢心。这个东西啊在的话，这个什么好东西佛法一定进不来，一定进不来。所以这个听闻呢、啊、要专，要信，要恭敬，这样去听闻啊，这样去听闻。那么目前呢我们呢要想一下做到恐怕不大容易，尽自己的能力啊，你能够都视为听闻佛法的殊胜的利益的话，那时候啊慢慢慢慢的就可以了啊，要都视为都视为啊。反过来呢，不应与别人去毁谤，千万不要去毁谤这个事情啊，非常严重啊，毁谤这件事非常严重。你前面已经呢、啊、听不到这么无价之宝得不到，你还去毁谤他，他本来这个无价之宝啊，那可以说解决你一切的问题， 得到无比的快乐，结果你不但得不到，而且还得到了反效果。你如果毁谤他的话，那东西啊有无比的严重的后果。这东西啊，我们呢一定要自己啊多思维观察，多思维观察。所以现在永活人家会说啊，这个说法的法师啊，啊他自己不行啊，不行你不要去听他嘛，那很简单嘛，你毁谤他干什么？他不行是他的事情啊，啊我们绝对不会跑到地狱的众生去骂他，你骂他干什么？他已经很可怜了，你不会去骂一个牛啊，对吧？他很可怜，他不对，他不对他的事情啊。如果说你自己觉得骂他的话，你并不大比他好啊。他因为愚痴，如果是你有智慧的话，要改善你自己。如果你不改善你自己，你骂他的话，岂不是你跟牛一样？这个千真万确，所以你骂他呀，这正说明了你自己就是那个啊，比他还不如的这样的一个胚子。所以这地方我是说从反面来说，我们特别要了解的，对于这个发也好，说发的人也好，绝对不要去毁谤啊。这后面有一个曾经有一个这个例子，那个也是这个这些大祖师们，有一次一个大祖师啊经过一个地方，正好那个地方啊有个法会，然后呢他就叫他后面的这个侍候的侍才侍从的人啊侍者啊停下停下，这地方一个法会啊，那么去听法。结果那个法会啊就是个非常普通的一个人在那讲法，结果那个下面的侍者啊受了一肚子委屈，哎，就是这个啊，我这个老师当代最高的一个大善知识跑到这地方来听这个人讲，那个人讲还不如我呀，怎么跑到去听这个东西啊，是吧？但是呢他那个老师这个善知识认认真真的听吧，他也莫苦奈何啊，勉强了一肚子委屈，听完了以后啊他心里面有人不高兴了，哎呀，说这个师傅啊，这个人讲的这么个平常，你跑着去，那意思就好像不是委屈了你的身价了吗？那个三者怎么讲？你怎么这样讲的？我可在这地方得到两样大好处啊！嗯，得到什么两样好处啊？法，他在这讲法，我无比的恭敬，让我又能够在法上面呢，能够啊水转，就无比的好处啊！今天因为他听的这个讲的这个法，我得到好处啊。然后呢他这个发挥我去随喜，那这个都是无比的功德。平常跟你们说了个半天，您听到发听到哪里去了？有这么个好机会啊，一点都没错。那个大知识大善知识的形式样子就这个样啊。现在我们跑着去懂得了一点点，跑着一听，哎，这个家伙说这些是干什么，这是我。然后呢他说的你好的讨好好些什么，我再不在乎他了，讨好他比你好吗？又不行。他比你不好吗？又不行。这是不是他好不好，是我们心里面毛病在这里。这正是我们要进化自己的。下面欲说法师供养者啊，那么特别强调这个法师要恭敬，法师要恭敬。那么除了这个以外，单单那个法师的要供养，为师其汝无佛想，对于那个说法的法师啊，要把它看成佛，这个有大道理，有大道理。这一点我们平常很不容易做得到，很不容易做得到。这个道理啊，在这里不多说。假如你能够把它看成佛的话，你会全心全意的去努力去恭敬。你能够有多少恭敬了？哎，妙了，你就得到多少好处。当年印光大师啊，他在自己官房里面闭关了拜佛。当然了，平常我们信佛的人啊，对他老人家恭敬的不得了。那当时有一些人呢、啊，仰慕他的名去，他不一定信佛。是有一个人呢、啊，也是个知识分子，跑得去，跟着他们的朋友，那些朋友啊，都是很有名的人物啊，去拜访他，就拉着那个不信佛的人来一起去。结果嘛，他就问了，哎，说老法师啊，你这个佛像是木头泥塑木雕呀，你拜他干什么？你忘了怎么讲，他是你木做的，我不是啊，你们懂得这个话吗？没错，那个是你塑木雕，我不是啊。同样的道理摆在这里，他的人讲的也许讲的不对，我不是啊，我是要学佛的，
请问你们是要学佛的吗？你们到这来干什么？要学佛而来。要学佛而来的话，你要往好的方面去想嘛。所以孔老夫子说，三人行必有我师，这其善之而从之，不善之而改之。这三个人行呢，是必定有我的老师啊。其实啊，三个人行呢，必定是我老师，不是必定有。他这个三个人，实际上不是指三个人了，是这个他这个有三种行为，一种是好的，一种是坏的，一种是不好不坏。好的，善之而从之，哎，好啊，你就跟着他，当你的教授。不善，你看见他不善，我可不要不善了，我来改。佛法更精彩，佛法是真的超越的地方。这个坏人不但是你不要跟着他去做，所以说善人之师，恶人是自己的知。好的话嘛，他教你，你跟着他；坏人的话，正好在这个上面把好人师长教你的道理去运用，增长你的功德。那不是三个人必定不是老师吗？如果你们能够把握不住这一点的话，根本不能学佛。所以佛告诉我们很清楚啊，佛成佛靠众生啊，那个菩提树王要慈悲水去灌的，这个慈悲水靠一大广大众生，就是这样。所以我们现在口口声声是学佛，口口声声都说大乘，口口声声要度众生，从哪里开始啊？就从这里开始。所以刚才说，哎，最后得到这个究竟的鼓励，眼前这两个因才是我们下手的地方。所以我刚才说，以前我不懂事，我现在是凡夫啊，哎，现在要转过来，哎呀，我现在是凡夫啊，赶快努力啊，怎么把因地上面呢种下圣贤种子？千万再不要把那个凡夫的因呢急速增长，急速增长永无了期啊！所以说，哎，这个人不对，那个人对我这样，这个都是凡夫的因，都是生死的因，都是轮回的因。赶快把它切断，这个才真正学佛的人。你能够切断了，至少你不会堕落。你能够切断了，把你切断净化这个告诉别人，那真正帮忙别人，真正弘法，那个时候就可以开口了。道理这么简单呢？所以这件事情正是我们凡夫做的。那了解了这个，专业也专业得起来，信心也建立得起来，恭敬也必然，自然而然的讲法的人把它看成佛，不但讲法的人看成佛啊。悟人呢，你也把他看成佛。为什么悟人为什么把他看成佛啊？这个很简单嘛，没有悟人你就没办法成佛啊，你都靠成佛靠他啊。所以佛陀说得清清楚楚，我之所以成佛靠两个人，第一个我的老师他是佛，告诉我这个道理，单单告诉你道理行不行啊？没有用啊，你还得去做啊。他第二个靠体悟大度，他为什么靠体悟大度？这体悟大度是个代表世界最恶最大，而且没有比这更坏的，没有这个体不大度，我成不了佛。他现在使你成佛，当然你要敬之如父嘛，这个很简单嘛，这个道理说起来那么简单呢、啊？那何况他现在是佛，你能不敬他是佛？我们体不大度上把敬之成佛，现在告诉你道理，你反而不恭敬他了，有这个道理吗？所以我们真正重要的啊，不是做不到啊，我们往往去修行啊，头磕了半天了、啊。怪不得汉山老师说了，你投入磕吐也突然啊，然后呢你念佛喉咙喊吐也突然，你没有得到正确的认识，正确的方法。有了正确的方法，随便一点事情都是功德，何况是念佛，何况是拜佛，当然有无比的功德。这个念佛的功德，拜佛的功德，无量无边了、啊、就是看你有没有正知见。正知见哪来？非听闻不行。从哪里听闻呢？善知识嘛，就这样。你怎么能不把它看成佛？我们了解了吧？好，解释下去，应是如佛。下面是解释。那么看成佛怎么办呢？要对他以施诸等恭敬力量而为共事，但不增进。要对他这样的恭敬，要对他这样的恭敬。应如菩萨的中所说而正听闻。那么上面告诉我们，在下面呢告诉我们，这个菩萨的这个论上面的啊，菩萨祖师详细说明。那么正式听闻的时候应该怎么办呢？为应无杂染，不应作意发施五处。他主要的就是心里面呢要纯净专一，不可杂染。这个杂染下面会解释。另外特别举出来，我脑筋里面呢不要从这个概念去想，不作意发施五处，这个都是非理作意。非理作意的把我们送下悟道的。
如理作意啊，帮我们超脱轮回，帮助别人的。那么这杀染是什么呢？下面那个两部分，离高举者因十天文发起恭敬，发起诚实，不因愤恚，随身正行，不求过失，由此六十而听闻之。这个杀染当中啊，第一个嘛，把自己啊举得高高的啊，第二个呢，把对方看不起，对，高举要拿掉，轻慢要拿掉，什么恭敬、专心，这个因为你离开了高举了，所以你谦恭，所以啊，要时时要因时去听闻，听的时候呢要恭敬啊，不但恭敬啊，而且要种种诚实。这个诚实分两方面，第一个呢，身与诚实；第二个，如法修行，都是诚实，这个两个都需要的。然后呢，不因愤恚，心里面呢、啊、不要起不随顺的。这个愤恚有多重，或者有自己方面，或者有对方面啊，这个。所以自己方面的，比如说你不舒服啦，或者什么啦，对方呢，也许他说到的话触犯你的心等等的话，那个时候千万注意，这很重要的，这样很重要。我现在就体会到，我所以常常跟大家说，我说我今天所以多多少少能够跟大家同学在那讲讲的话，最主要的一个原因，一开始就得到那个善知识的施舍，大部分同学都晓得我这个善知识的形象。我今天再说一遍，我跟了那位善知识几年的时间，他很少说哎，跟你好好的笑一笑，你做什么事情跟他说，他总归觉得不对啊，总归是呵斥你这样的。哎，结果我现在一直感念他，就因为他这样，所以啊，多多少少把我这个烦恼啊降服了一点。所以这个地方特别说，不应愤恚，要随顺正行。那么听完了以后呢，要照着他去做，不是一口气叫你做到的，你总是要跟着他所指点给我们看的啊，就是菩萨指点给我们看的，而就去做。这个做的时候，我们往往会说啊，他叫我这样做，他自己还不是有毛病啊？那个千千万万不可以，不求过失，不要求他的过失，要求谁啊？要求自己的过失。你求自己的过失，你就改善了，你就改善了。由此六十而正听闻。所以以前呢、啊，我在长一年颂上面听过一个颂啊，既故如善即不见，是故秋毫应明察，法不相应是由此啊，请家忏悔常意念。我在这地方写一下，我再说一遍，自己的过失啊，比善还要高，即得如善，即不见，看不见，我们无始以来的无明啊，一直在惑业当中啊，岂知善呢、啊？啊，像法界虚空一样的这么多，看不见。思故呢，老师的故事啊，秋毫一点点呐、啊，啊，你看得清清楚楚。法不相应是由此啊，我们修学的佛法不相应呐、啊，原因就在这里啊，请家忏悔常意。常常摆在心里面，你能够摆在心里面，你就得到好处，就那么一句话，就那么一句话，你要常常摆在心里面，这最重要的这一件事情，你就得到好处，千真万确。你有多少时候能够反过来看自己的过失，你看见了那是觉得哎呀，哦，自己的修学的佛法的人啊，穿的这件衣服啊，原来自己还这么差呀，那是你就有希望了，你也有希望啊。然后你把那个狮子改一个人，那更好。注意啊，就这么一点点，佛法就这么一点点，所以叫内学，所以叫内学，所以叫内学啊。外学就是看外面的，内学就是反过来反省自己的。我是记得我们中国历史上有一个很有趣的一个公案，很有名的公案，也就是有趣有名，不是说最感人的一个公案。南山道宣列祖那、啊、真了不起，对我们中国贡献，对佛法的整个的贡献。他先跟他的老师啊学，他老师跟他讲啊，戒听了一遍，觉得哎懂了，这样。因为这个戒这个东西嘛，这个一听他绝对聪明的人了，觉得就是这样了。 然后呢他也是讲来讲去这个东西啊，他自己到外面去去参学，那老师后来你要去外面去参学了，结果呢他就出去这个转了个大圈子啊，哎，看来看去啊，外面不过如此，还没比他师父更高明，所以他又回来，回来啊，他师父把他赶出去，不要他，他也拼命的求忏悔，忏悔就不要他，那愧在你苦苦的忏悔，怎么说他要努力，最后又回来，回来了以后啊，老师没别的，还是讲那个东西，还是讲以前的东西，他自己多少年已经听了，已经都听懂了，觉得没有味道。所以出去的回来老师还讲这个，然后他一心一意的听了十分律二十遍，你们看看道宣别所的那个公案曲，一代大祖师不是那么简单了，我们现在哎呀这个懂了，实际上差得很远。我就随便提这个公案，你如果听懂的话，回过头一照的话，哎，我现在发现我这个浑身的不晓得多少的罪恶在这个里边了，你全部精神拼命，晚上二十四小时不睡觉都弄不过来，你这一照你就立刻发现，我想人人都有这个本事，人人都有这个能力，也可怜的就是就在这里。所以他这句话告诉我们了，千万不要照人家故事，固然是老师的故事不可以照，别人的故事也不可以照了，是我们的现在啊，就这个不修行不行，因为这个七性经啊非常厉害，非常厉害了，我们缘发跟发相应的心没有，是一直跌的话才算了，那都这样随便一点点风吹草动，你眼睛就这样，然后呢看见无非是看见都是看见人家的过错，这个毛病就在这里，然后呢因为过错分辨那个邪妄，分辨的是非，然后呢斗争，然后呢造业，都在这地方来的啊。所以只有一个办法，回过头来看自己，你一旦看见了，哎，你不要说老师的故事绝对不敢看的，没有一个人的故事你敢看见的，哎，你哪有时间去看这个，一看见自己的故事下地狱啊，那个油锅啊，那个刀山等在那里啊，你怎么有时间去啃一目之错啊，那个油锅就等在这里。法不相应实有此事，勤加忏悔常以念，然后呢高举不可以，轻蔑也不可以，不轻蔑应该怎么办呢，为接近中发解法师皆于彼二不生亲密，发跟法师不要一点点亲密啊，要恭敬他，不应作揖五次，这个五样东西不要，特别的我们很容易犯的哪五次啊，戒穿却，这个地方不一定持戒，换掉他的自己的行持不够，穿却由他特别以换，简单一点说而他自己好像做不到，这一点我们也了解啊，固然可能的做不到，实际上啊他做到了你看不见，千真万确的，拿我们眼前来说，大家都说眼前的时候，我跑偏了台湾了就看不见一个人，我确实看见很多善知识，我的受用就在这个台湾的道道，千真万确，现在还有眼前也有，那你们只要好好的去学，我保证你们将来你们都会看见的。所以说啊，你不要看人家呀，你真的故事改过了以后啊，那个时候啊你才会晓得这个善知识的形象啊，千真万确的事实啊，这一点特别重要，现在我必须都去谈它，以后慢慢的慢慢的随时啊来说明这件事情，然后呢重心你下列啊，我自己的车型高贵，这个人啊好像啊他这个啊身份很低这个样啊，长得有丑陋，形貌丑陋，讲起来的话文辞嘛有笔恶，人家讲的是非常文雅，这样典故他那个人出起口来的话好像很粗鲁的样子，抒发语句啊粗不悦耳啊，别人跑进来告诉他，哎呀某人你真了不起你真好，他又跑进来告诉你这个不对那这个不对，诸如此类的，因为你听见了便作十年不从此闻而取舍之，哎，这句话没道理，那么应该怎么办，应该怎么办，这佛陀啊告诉我们的，初接地列柱发起调伏的啊，你自己把自己啊放在最低，这个不一定是叫你住的最低，叫你心里面放的低低的，换句话说你一定要把那个慢心拿掉啊，我是最差的啊，我要努力去学呀、那个你能够发起调伏的，我们修学佛法三个步骤，戒定慧
戒的名字叫调伏，调伏什么？调伏烦恼。本来你这个慢性高得不得了，哎，你能够这样做的话，跟发相应了，马上调伏你的烦恼，那个时候你才有机会，发水才能够进来。所以慢如高山，发水不弱，像高山一样，它尽管甘露下下来流掉了没有用，现在你把它反下来的话进来的啊，那对了，才能够调伏的相。那个时候啊，你聚消莫是如饮甘露云，哎呀，你欢喜啊，就像饮甘露，甘露是治我们一切病的，现在呢治我们生死病。反过来，如果你没有这个，你拿这个心情去的话，你也能够啊得到这个法的滋润，而体会到这个法的美。说起静专自称善尽无垢已，入并听一言其诚实文法。恭敬专业自称，这样的来啊，净化自己的内心啊，调善我们的内心，把这个心里面的脏垢啊彻底的净除干净。这个时候有个什么现象啊，你不会啊论这些是非，就像一个病人一心一意的听那个医生招呼。我们现在是无名大病，听那个佛法法师告诉我们这个法药，然后呢一心一意诚实他去听闻，这就对了。对了，这样啊，前面就是告诉我们准备够不够啊，嘿，还不够。这个真正听闻的前面呢已经有了，这个后面这个正听的规律究竟说起来还是一个听闻之前的条件，下面说正听规律，正式听闻的规律，实际上这个里边呢还有的留到下面讲，我们一步一步讲下去自然会分得清清楚楚。所以现在好，没错，前面的障碍嘛扫除掉了啊，用什么方法？思维听闻佛法的速生利益，把自己不想去听不愿意去听的拿掉了，那么听的时候啊又是产生的种种，不但得不到好处，而且啊反而反效果的又净化掉了，这样。所以呢那个时候可以正式听闻。又分两方面，一个是啊障碍方面，另外一方面呢正面的反面的，正面的反面的自己的过失要断其善过，正面的还要具足这样的条件，具六种相。今初他告诉我们，他拿三个过失呢，他先说明，若其倒伏，这第一个，即众相上然不清净，第二个，第三个，并遂寂静若底穿漏。说假如这个器具啊像那个杯子一样的，这个杯子啊这样摆不行啊，那个发水进不去，然后呢它向上，但是那个杯子里面呢有脏的有毒的没有用，然后你把它洗干净了以后啊，那个杯子下面有一个洞漏掉了也没有用，这很明白。那么现在我们修学佛法也是一样，所以他说那个杯子啊，天虽一杯将于宇宙然不入内，这是第一种情况。如果倒过来的话啊，成那个甘露啊不能进不去，你把它倒过来不再倒了，向上了向上仰了，但是里边脏，也睡入内或为不净所染污，不能承办于西用时，你不能用这个东西啊派它用场，或睡不为不净染污，虽然没有脏，然后不住在里边漏掉了也不行。那么这个比喻是什么？比喻我们现在听法的时候也是一样，听法的时候第一个呢不作耳，就是呢根本呢脑耳朵啊没放在这里，而他那儿听法，我们呢两种情况，心里面胡思乱想，乃至于有的人呢啊，平常我们上课的有这种情况，在学校里老师上课抽屉里面拿了本小说就在看小说，不看小说胡思乱想，等到你嘛善男性过去了以后打瞌睡，一点用场都没有，一点用场都没有。我们平常的时候或者聊天聊这个起劲，叫你去睡觉，叫你不要聊天做不到，可是听法的时候他就打起瞌睡来了，一点用场都没有，一点用场都没有。这个就是实际上就是我们的业障， 是碰见这种情况，好好忏悔，我好好忏悔啊，这第一种情况。第二种情况呢，啊，然或睡坐而然有血渍，他耳朵听见了，但是呢，他心里没有血渍，或登起心有过失，他这个血是错的，这可以说两种，可以说一种，他没办法跟那个法相胜，他听见了以后这个听不进，他有他的执着。也许他在这儿说啊，我在这儿可学要学的参禅，他这儿叫我念佛，不行不行，这个没有用。现在这个时候你还讲这个干什么？知肉此类的事情，这心里面总有他的。还有呢，登起心，就是他跟听的法跟他相应的起来的这种，他有他的特别的概念，这个里边有错误，没办法跟那个法相胜。比如像我刚才说的，我自己以前的这种经验，我自己的过失。啊，这个法师啊，真正告诉我某人呐、啊，你该怎么办？我心里面这么想，法师告诉我是个凡夫，那说多了有的人受不了，我那只有跟他说，啊，法师啊，我还是个凡夫啊，这个就是等起心有过失，啊，就自己啊执着在这个，牢牢的不肯舍弃自己的错误的见解，就这样，那这个一点用场都没有。虽无上说彼等众故，然听闻时所说文已不能坚持。上面你一步一步拿掉了以后，那么很好了吧，哎，听过了记不住，也不想去记，那还是没用，还是没有用。所以正规的来说啊，一定要全部精神灌注在这里，然后呢听的时候还要不要说拿我的想法去想，你一拿你的想法去想就不相应了。真正应该什么呢？以菩提心相应的心，你晓得真正要学无上菩提，要学一切法，他现在的教全心全意先听懂了他说的什么，照着他去走，这个才是我们相应的。然后听完了以后牢牢的记在心里边，这个是我们必须要的条件。所以这个龙树菩萨在大智度论上面一开头的就告诉我们，放在那个句子，我们真正修学佛法的人呢，应该有这种心情，就是全部的精神呐、啊，啊，全部精神都不是要瞪大眼去看他，当你全部精神灌注在这里头的、啊、你自己不知不觉就全部的精神啊专事，这个专事啊心智所在，换句话说真的重要的那个心智在那里，你可以眼睛可以闭上，但是你全部心智在那里。有的时候我们有人习惯了，你听着来劲的时候全部就瞪大了。我记得我那个时候刚开始的时候，我就跟人法师，我这个听着法听了，哎，全部精神在那边，眼睛瞪得大大的。人法常常说不要看我，可是啊，我刚才告诉我过了一下，眼睛也对着大大的，啊，实在是。以后慢慢的跟了他，才晓得他为什么说我早晨晚上不能讲法。以后我发现呢，他晚上不能讲，我也不能听。我晚上听了，我晚上也睡不着啊。全部精神灌注了你，你自然而然的就欢喜，精神就提起来，到那躺在床上睡不着啊。所以我现在感觉到很多人听了这个打瞌睡啊啊，那实在不相应啊。那这个东西毛病，这是种种善根可以了。你真的要听法不行的，是专事啊，听那个法，那个时候就想嘛，想刻的不得了。哎呀，那是要看见那个水，你说摆在那里不去理他吗？会呀、啊，当然不会啊。然后那个时候啊，一心若于欲以中，那全部的精神呐、啊，听他，然后讲到哪里啊，一一把握住了，心里就相应了。你能这样的永耀啊，听了法，心里欢喜啊，欢喜啊。心悲喜，焕发相应的必然的情况。弘一大师走的时候、啊、写了个偈叫悲心交集，一点都没错。你到那时候发相应的时候，就会这种心情，你也说不上来，你到底是悲啊，是喜啊？说起来是又悲又喜，悲闻法至太晚，喜啊从今天开始。实际上那个心情很混杂的，但是的的确确跟他相应。那个时候这种情况应该说。反过来我们应该听法就要应该这种心情，这个是很重要的啊。所以他下面告诉我们啊，怎么像如果像上面这种情况啊，由于妄念故喜离彼等，在这种情况之下听闻这佛法没有啊大意，他写那个大字很有意思，还是有点好处的。佛法这种真了不起啊，哪怕你讨厌他，哪怕你在这个地方说辩别他，是你讲了半天，老是讲了半天，他自己呢，哪怕你起这个心，是你起了这个心以后你要下地狱的，但是啊，嘿，等到你地狱上面出来还靠这个力量你又上来了， 佛法之美啊，它必定有好处，必定有好处。但是要想得到大好处啊，却得不到。啊，当然我们每一个人都希望他得到大好处，每一个人就不希望听闻了佛法，先下了地狱，回过头来再升天了，没有这样的事。所以我们要想得到这个真正的大好处啊，一定要把那个过失拿掉。那么过失拿掉的这个针对的这个方法，所以叫对治，是三对治什么呢？净说三语，净上面怎么说啊？善谛听闻，意思念之。听的时候好好听，然后呢，好好的听完了以后就啊，如理思维。这样啊，此亦犹如菩萨地说，须偏知啊，你要希望得到这个。你一心好要希求这个偏执，正偏执就是佛陀智慧，那怎么办呢？专注坐耳啊，全部精神贯注在里，二如天上的意善静住，这个意啊，你心意啊要善要静，安住在这个地方，你一切心思维听闻全部精神去听，这个是啊，论上面告诉我们。完了以后经常怎么讲，我们每看经典，尤其大乘经，它一定是比如说哪一个人啊听闻启发那个问了，佛陀就说善哉善哉，好极好极，你问这个问题啊，然后呢，是吧？他一定告诉我们呢，啊，谛听谛听，善思念思，这个话不一定用这个方式，可是啊，很多经典上面都说这个谛听善思。平常我们看见那个佛经上面啊，好像这两句话无关紧要的啊，场面话交代一下。这个地方就告诉我们这两句话是何等重要。所以本论的真正殊胜列为四个大科，而这个是第三个主要的。你没有这个前面的准备啊，告诉你个怎么没有用，你有了这个准备来了，根据哪里啊？佛经上说得清清楚楚。所以我们现在说哎呀，不要人讲啊，自己可以看看佛经就看懂了，那这种都是天才，天才是当然的，但是普通一般人是绝不可能。经里面这个谛听善思有这么深刻的意义在，平常我们不了解，你了解了你就做到了，那个时候你就步步向上，步步向上。那么这个是啊，断弃三过啊，这个过失要断除掉，断除了过失，然后呢正面的还要举出这个条件，要去六想啊，这个最起码的，不是说单单那个三个过失断掉了，后面还要有，我这地方最前面的最起码的这个要除掉，同样要具足的要六样东西。这个六个东西，第一个欲智安住如病想，听闻佛法，第一个先把自己说我现在在病当中，在病当中，如若心论云，这个是若心论，是叫若菩萨行论，若菩萨行论。我们大藏经里这个名字不叫若菩萨行论，叫菩萨揭须论，好像这样，我一下忘记掉了。这是揭天菩萨造的，可是我们大藏经里面说这个是龙树菩萨造的，揭天菩萨是龙树菩萨的弟子，那我不敢肯定的，这两个是一是二，说不定呢是揭天菩萨又把他师父说的啊这个内容啊增加修改一点，或者是我们传的人呢一错，这个不敢肯定。他怎么说啊？若造常病变，上悉意一言，况常遭贪等不顾病所变。说如果你遭到呢一般的普通的病苦所逼恼，那个时候你怎么办呢？一定要找医生，听照着医生的话去做。何况我们呢、啊、无时常时啊遭到三多贪等啊各式各样的百病，这个百过、啊、不是一百样啊，这个百字啊，泛百，我们说泛百泛百是所有的，因为我们在无明常业当中，我们没有一样对的，没有一个地方对的，全部都是错的。我们为这个大病所逼，居然不知道。现在我们生了一点小病的，哎呀，我感冒，我头痛啊，我要去看医生了，哎，我在那躺一下。现在我们这么大病，居然不管了啊，这个人真可怜了。所以第一件事情，这个要了解。你了解了你再去肯找医生，那个时候你听得有用。是啊，他下面解释，言常难了方，猛力苦，贪等合并于常识中而痛恼过，欲逼应息了之是病啊。
怎么无名长夜当中啊，而这个病啊很难把它治得好啊，的的确确很难很难啊。而这个病啊发猛力痛苦，我们眼前一切问题没有一个例外，都在这个里边啊。是什么？贪等就是三毒，举气纲要整个出来的。我们平常说的是以天台的说法，见识无名尘上，总之没有一点点例外的，都在这个里头。时间呢，无始以来没有一分一秒曾经脱离过啊，这个痛苦的不得了，身上的痛苦，心上的懊恼，对这个地方才是应该知道的，知道这个是病啊。迦牟巴云啊，那个祖师就告诉我们啊，是若非色事作色事修，虽成颠倒。就是说，假定说不，你修行，修行的人修的修错了，这个不对啊，颠倒啊。但是呢，多多少少知道修行啊。我们现在什么状？我们现在的状态怎么办？燃烧三毒，皆大肝病之术逼迫，病死皆中我等，竟无能知。治是病者。现在我们什么状态啊？我们遭到三毒大病。这个病是大的不得了，大的不得了。我们起心动念呢，很清楚的，好的镜像现起的时候，心里面觉得很欢喜，这是什么？贪相应法，非常明白。哎呀，你这欢喜，哎，这个好，在贪当中跟着它去掉。不对的境界掀起的话，啊，你觉得这个不对劲，是嗔相应法。不在这个当中，什么状态的？痴相应法。请问大家每个人仔细检点检点看，有没有一个时候跳开这个的？可怜的是，可惜的是，还不知道，还不知道，病大的不得了。醒来的时候是如此，睡觉的时候也是如此，上天的时候如此，下地的时候还是如此，小的时候如此，老的时候还是如此啊！病死即中，我等啊不知道这个是病，这第一个要知道的，想想对不对？如果你欠发对这个不了解，那没有用。你了解了这个，一心一意啊，才要晓得，哎呀，我这么大的病啊，就会推动你去做了。平常我们常常说，哎呀，我现在感觉到啊，要去修行佛法呀，这个的的确确，在座的诸位，不要说在家出家人是这样，在家人也是这样，都是很难的有善根啊，要修行啊，要了生死啊。但是啊，要修行，但是你真的跑到那里啊，觉得哎呀提不起来啊，也是没劲，为什么？没有力量推动你，你不晓得自己病。如果你晓得自己病的话，这个推动的力量。必然，像比如我们住在这里，哎呀，叫你去动一动啊，千难万难，一下忽然就地震了，就是你生病爬不动啊，站起来跑得够快。我想这个我们人人都会体验到吧？眼前很简单，啪，马上地震了，你马上跑，啊，头痛也好，脚痛也好，什么病都没有，因为这个力量推动着你。他现在告诉我们，假如你知道自己有这个病的话，你会一心一意去求了。所以他叫我们去六想，他不是空话，是绝大的道理在本论的真正塑身的地方，也就是这个啊。前面那个故事在的话，你没用，然后那故事去掉了，推动你的量没有。现在告诉你，一步一步的来。现在你有了这个病，进一步要怎么办呢？哎，要去找医生啊。那么现在这个医生什么？法师。所以说，欲进一步，欲说法师注入一想者，对于说法的。这个法师啊，这个医生，如遭接种风胆等病，便求善医，若能会愈发大欢喜，随教听受恭敬诚实。假定我们遭到了病，病去求医，而找到一个真正的好医生的话，为了好欢喜啊，好啊，一定呢跟着他告诉我们的，然后呢恭敬诚实照着他去做，这个。不必说，人人都会啊，那个小毛病，哎呀，你一下治好了，一定去找他。再远一点，如果大毛病的话啊，那不惜千里万里的去找。所以，同样的，为什么前面第一点要教我们治的病？你晓得了病，你就拼命去找。那么找谁呢？找善知识。所以他是下面说：“如是于宣说法善知识处，亦应如是寻求。”
我们真正的善体也这样，就像你有病一样，就第一个条件你有了，第二个自然跟着来。己会欲以莫须汝担，碰到了以后啊，不要觉得这是个担子哦，应此为障碾。这两句话非常重要啊！我们现在啊遇见的善知识了，善知识啊，平常真正的善知识啊，它不是随相好。哎呀，你好难得哦，你有善根哦，你怎么样哦？或者然后呢，假如你念一点书，他又碰见，哎呦，你这个大学毕业乃至留学啊，你都轻飘飘的住在那地方。好了好了，你在这个地方，好像像凤凰那样捧你，完了没有用。反过来倒是他处处磨着你啊，哎，那说不定行。他如果真的有本事磨着你，那你真的碰到了，那是你千万不要觉得是个担子，那是个真正的庄严。同样的道理，碰见个好医生啊，他有本事的跑得来的话，要该动手术要干什么，人家老是不跟你就这样来了。当然现在这个医生啊，都是用中治疗法，用躺下来哄你，以前不是这样啊。真正的好医生针对的是良药苦口啊，利于病，忠言逆耳啊，也是一样的，利于行啊，修行也是如此。我们有这么大的大病，一定针对着这个地方来量，所以你千万不要觉得这是一个负担，要把它看成庄严。所以在这里啊，我的的确确啊，请了几本书，比如《一梦蔓延》，那是我们的这个清初明朝末年监狱老人写的历代祖师的传记，特别是《灭德日报政治传》，它有特别意义，你们好好的看。我们不是说学哪一种哪一派，就看看人家为什么有这样成就的啊。然后呢，你不妨更大一点看这个大般若经的常提菩萨，华严经当中的善财童子，他怎么成事善知识。我们现在不要说伺候善知识跟他做一件事情不行，他样样没伺候你啊，啊，你还觉得不满意了，那是我们更发不相应啊，更发不相应啊。不要说别人，就像我什么，我自己觉得已经很不成气候。我的老师今天趁天我请到他联社去的时候，啊，下面有这么多同学，我晓得这个同学不晓得老师怎么办，我自己来。啊，他们吃那个茶很特别的，就是偶然一次做了，我一定尝尝，味道不对，全部重来，一定自己去弄。所以，因为我没有真正的像。做的比较差啊，的的确确不如那些祖师们。可是啊，我觉得比你们稍微好一点，所以我坐在这里跟你们讲，我但愿你们每个人比我好，那恭喜你们。这个地方注意，遇到了以后啊，千万不要觉得这个负担啊，你这是庄严，这个什么？这个才真正的庄严。当年我这个师长告诉我啊，是现在顺利就听不进啊，将来你会懊悔的。我好几个老师说，他说他呀。现在一直懊悔，是现在没人骂他了。我现在才感觉到一点都没错，一点都没错。要怎么办呢？是依教奉行，是恭敬诚实，你照着他去做。我们现在啊，是依我行事，哎，总是啊，尽管讲完了以后啊，他讲他的，我就不听他，他也无奈乎我。哎，这个还算是好的，你不跟他对嘴已经是蛮好的，这个就不相应。所以一定要依教奉行，而且一心一意的恭敬去诚实他，这个是相应的。就是得保中作事说故，好，这个里边说，故知永求生菩提，自责定因摧我慢，如诸病人轻医治，轻善治色应无限。下面告诉我们说，真正要求无上菩提的这种人应该怎么办？永求修学佛法两个必要的条件，第一个正知见，第二个精进行，没有这两样东西谈不到啊。正知见这却难，你有了正知见了，前面那些道理啊都容易解决。比如我们前面说过了，我们平常看见的这种觉得做不到的事，你有了正知见，理论上面都清楚是啊，怎么会做不到呢？必然做到的。就像刚才说的，你一天到晚看人家不是，你了解了正知见的话，怎么可以看人家不是啊？眼睛专门看着自己，就怕出一点点小毛病，道理很简单嘛。现在在这个说不得无事当中，一下不小心就出大毛病，就像现在这帮偏离道贼，你在这个地方眼睛瞪大了，就看一个小偷把你东西拿走，就怕一个强盗来把你东西抢走，你怎么看可以啊？东张西望啊，这个很明白的事情啊。你一望别的你就完了，所以哎，听懂了一点都没错。可是啊，这个你说你得到了正知见没有？还没有。对，这是人家告诉你的， 你思相应会产生起的时候，你就有了正知见。这个道理下面会讲。下面呢，要精进行。你懂得了，就是你相应了。如果不精进，还是没用。你原理踏步。何况我们现在在门外，不晓得在哪里，目标都没有做到。那个真的求法，一定要是勇悍。一定要勇悍，我们不必说啊，那个大山之势如虎，所以又跑到这里来啊，而我感动不已。我已经久已仰望我们这老和尚，来了以后固然不错。我那天跑到医院里，又看到病房里面去，他昏迷不醒啊，啊，张开了嘴巴在那念，一听听干什么？他一下子念念那赞福偈，一下念阿弥陀佛，一下念这个，表示他脑筋一直这个。回来了以后，我们都说，哎呀，这个。老和尚，现在这里你是我们的精神支持啊，你好好休息啊。哎，他早晨一听见这个铃声的，睡不住了，要去上早殿。那我们现在呢，哎，这个上这个早殿实在是啊，哎，最好摇着铃铃再睡一下啊，这么早起来，这个就是真正的原因在这个地方啊。心里面实在是啊，哎，叫你做一点事情委屈的不得了，这样。总是觉得哎，这个营养又不够，然后呢，叫你早一点进去，跑到这空隙又不好，不晓得在想些什么。这心里面呢，问题就在这里啊。这个真正呢，有正知见、真正精进行的人呢，这个是智者，真的有智慧的人。这样我们要学，那时候啊，最主要的难克服的，催我们。这个我们倒不一定是说处处地方我对你不对，就是。当处处地方你以我为主的这种心情障碍着你，这是我慢相，这是个我慢的，就我见我慢我爱我痴啊，见解不然是我，然后呢我爱我痴，你保护着我也是我呀，哎呀总觉得这样的受不了，你要弄这个就知道我爱，这个无非是在思想当中，你真正的修学法这个东西彻底要扫除，彻底扫除你就成就了。现在应力当中怎么办呢？我懂得多少就下多少功夫，那个时候啊，随时注意，哎，他又来了，拿掉他。你能够拿掉几分，你就跟法相应几分。因力当中这样去，慢慢的鼓励当中，慢慢的来了。所以现在大家这种修行很难呐。哎，就我现在了解啊，天下没有比修行更容易的事情。大家听的话，这个觉得怎么会呀？那我马上理路告诉你，你要学开汽车，说现在很容易，到处有。对不起，没有汽车你能吗？有了汽车没马路行吗？有了马路没汽油行吗？有了汽油没人叫你行吗？你还在这种条件呢、啊、骑个脚踏车来自于，对不对？做任何事情啊，哎，可是修行啊，嘿，你自己的事情，你只要脑筋坏了不行，脑筋坏了做什么事情不行，你只要脑筋好的人，你起心动念无非是这个，对不对？哪一样事情比修行更容易的？他不要任何条件就住在这里也在修行，然后你做别的事情的话，白天你忙完了，晚上总要休息吧？哎，休息，睡觉你也在休息。做别的事情，你吃饭的时候要停下来吧？他吃饭也在休息。所以你真正懂得了，24小时无处不在修行，24小时无处不在进出罪障，积聚功德。修行这么容易哦？为什么原因得不到？没有正知见呐、啊，没有精进行呐、啊。现在我们要怎么办呢？第一个，催我们。清净善知识，听闻正法，如理思维。每一个不是说四个步骤分段了，你任何四个当中走到一个，你就在修行当中。所以现在我的感觉啊，大家求正难的最难的就是求到善知识，而求到善知识正难的财富这个东西，你只要这个找到了，下面问题都解决了。净土法门也就是这个原则当中的一个特例啊，这个以后再讲。如住病人啊，像病人亲近那个医生，这个善巧的医生啊，嗨嗨，意见亲善知识啊，应该不要懈怠，真正亲近善知识，不要一点懈怠。这个花言上面特别是给我们看，这是所以善财当中一生取办的原因。佛法不难了、啊，千真万确一生可以成功了、啊。问题在你如理不如理啊！想想看，别的东西都那么难，修修佛法这么最容易。有些东西都可以简单，修行佛法可以24小时不简单，当然也是取办嘛。问题在哪里？就是前面那些观点，你整个观念一步步克服，每一个人都是善财童子，花言当中真正圆满的地方就在这里。所以我前面一再说，你懂得了这个佛法本论，你就晓得花花花言的差别在哪里。
佛出世的精神在哪里？其实法华真正的意趣还是通于华严的。我那天提了一个头啊，这个地方顺便说一下，怎么是法华明明讲的好像他赚了个半天？哎，法华里边呢，那是公案，我随便提出来啊，大家如果没有听过的，以后慢慢的回味。如果晓得法华的，网上就写，网上啊就懂得这个公案。法华经一开头的时候，受记那些啊声闻等等啊，一个一个乃至于凡夫，小低头一合掌，皆于成佛道，受记这个，但是、啊、都是远的不得了啊。所以这个才是佛出世的究竟意趣。为了证明这件事情，那么都包如来那个塔来证明啊，然后呢，透过所有的化身释迦如来的语句以后，开了这个宝塔的门，最后说大家觉得那个跟这个来的人啊说，那好了，我们现在回去了吧？哎，那个时候啊，释迦如来怎么说？慢慢的，慢慢的，你先不要回去，看看我们这个世界上面呢，弘扬《法华经》的效果如何？说完了以后，文殊师利菩萨来了，从哪里来？从龙宫。哎呀，是无量无边的人来，那是干什么？他在说《法华经》，是吧？所以说，哎呀，你在干什么？我在这地方，在龙宫当中说《法华经》。所以说，哎，那么你在这个地方说《法华经》呢？说的效果怎么样啊？啊，你看，结果他说完了，龙女出来了，八岁成佛这个公案，大家晓得吧？晓得，马上转过来。当然，这个里面还有很多关键，说明了我们从这地方看，就是说，文殊师利菩萨就在那个龙宫给他们说佛出世的。你不要看，把那个法华不要看我们现在这个法华，就是法华的真正意趣的重点概念，你要把握住。佛出世的真正重要的关键是开示悟若佛智之见。哦，佛把他无量无边正德的真实的内容和盘托出，告诉众生，也叫你去做这个，这个才是法华的真正意趣。所以实际上就是最直接的成佛的这个。文殊菩萨说，我在龙宫里面讲这些效果呢，你看马上就有一个龙女，她听了发菩提心，当下成佛，不是吗？啊，我们真正了解了，你要从这个地方去做研，才了解佛法的真正原教可贵的地方。这个就不是说单单原教啊，通于我们一切众生道。这里还有一个妙呢，就是佛在这地方说《法华经》呐，那些人呐、啊、都是站了个半天，结果另外一个人说《法华经》还不是佛，是菩萨讲的，在龙宫当中讲了半天，就一声取办。你们有没有注意？有没有疑问呢、啊？这些都是大关键的问题啊！这个公案呢，就在花严上面得到了最佳的答案。花严是最了不起的一个经，但是佛没有说完。刚开始的时候，四祖妙严品呐、啊，是世间的那些人，拿我们世间来说啊，也可以说，哎呀，土地神王一个一个都在说什么地神啊、天神的哪一个神哪一个神，但是通到菩萨，佛没有讲。一直到最后，善财童子五十三参参的人也是一样，第一个是和尚，第二个是和尚，下面猴头都在家人，最后一个是和尚。当然里边还有包括这个比丘跟比丘尼啊。那么尤其是后面那个什么地神啊、祖灵神、祖空神、祖什么神，也是这些。哎，奇怪了，佛亲口讲的大部分的弟子就是罗汉，结果在那个地方佛没有讲啊，就让善财童子一生取办这么一个内容，然后在法华里面也是同样的。那佛在那说了那么多，他就说，我呀度生度劫教你们呐、你们呐总是啊不能听我的，所以呢，我虽然的雨那个甘露雨下来啊，可是你们真能接受一点点，小草嘛吸收一点点长棵小草，中草嘛吸收多一点嘛长个中草，大草嘛吸收多一点长个大草，那这树也是如此。所以啊，虽然啊我是把最好的法给了你们呐、你们就转了大圈子啊。你们说这个对我们有用吗？有用。那个地方我们就仔细反省一下，善知识跟我们讲了以后，我们是不是一脚奉行了？我们听了，哎呀不行啊，我现在这个凡夫啊，叫我做这个做不到啊。那是什么？你完全排斥在外头。那是我就是吸收我那一点点， 说这是小草或者中草或者大草，你能够一教奉行恭敬诚实，能够永求的话，那对你一生取伴概念就在这里，清楚明白，想想看对不对。所以这个是第二条啊，晓得自己病找医生，找了医生以后怎么办呢？要吃药了。所以啊，于是教诫其药品详者，如住病在与其医师所配药品其大增爱。那么医师现在开了你药品了啊，照着去啊，好好的去做，与说法师所说教授啊，及其教诫见重要以应度利益，真爱之词莫临由其妄念等门而致损坏。佛也是一样，像医生一样，佛没有办法帮我们呢、啊、教你说啊加倍你让你成佛，佛只是如理的把他物证的法告诉你，你如法行持，很清楚，理论是如此，事实也是如此，没有一个佛例外的，都是大慈大悲，没有一个佛例外的，都是大智慧，他的慈悲心啊要救度一切人，他的智慧了解一切，他的力量能做一切，如果是他能够把我们转化成佛的话，当然绝对会做嘛。现在做不到，明白表示就是这样嘛。所以每一个佛都说我没办法把你转化成佛，我就告诉你怎么成了，告诉是非我不行，然后呢成不成是要你如理去行持。医生跟佛一样，他告诉你这个教诫，你听了这个教诫以后啊，然后呢说哎呀这个重要啊，应该怎么办，应度利益要努力，这个才是我们真爱执着之处。我们不应该真爱执着这个我，哎呀我这个不行啊啊，不应该执着这个见，不应该执着这个情，应该执着这个法，你能这样做那么就对了。翻开菩提道次第广论第十八页，这个六想当中啊，第一个自己病，无名大病，无名大病，这是一切病的病根所在，这是我们修学佛法首先必须应该认识的，这个概念非常重要，非常重要。现在所以大部分人所听懂的道理做不到的根本原因，实际上就对这一点没有正确的认识，认识的都是文字上面，然后呢把那文字上的还告诉别人去，结果有一点功效，种一下一点善根的种子，但是对整个的佛法来说眼前产生不了功效，不但产生不到功效，反而成为斗争之因，这是我们应该为了这个啊，要深深的痛心疾首，努力改过的，努力改过的。那么这个关键本论甚至次第一步一步告诉我们，就是告诉我们怎么样把听闻的道理运用在圣贤上面，净化罪障，然后呢把烦恼慢慢的净化，积聚资粮，净除自己，等到你自己能够净除了，那个时候进一步去告诉别人，这个在真正弘法啊。所以啊，在座的各位啊，尤其是这里是非常难的，将来出去都是佛门龙象啊。说到这里啊，我勉励各位同修啊，大家应该有这个志趣，不要忙着去说法，千万不要忙着去说法，像普通这样说法已经很多人了，我们应该进一步提升我们自己，至少把这个法懂得怎么净化自己身心，那个时候再告诉别人呢、啊，帮助就大了，帮助就大了。发的真正的目的是净化身心啊！你要净化，你至少晓得自己毛病在哪里，这样。所以不是说哎呀贪嗔痴啊，文字认得很容易，要想认得自己这个身心上贪嗔痴的形象，这个是重要的。认得了，还要晓得怎么去对治它啊，它又有什么缺陷，对治了有什么好处。就这样，这些都应该知道。那么第一点呢，所以要晓得自己是病，因为有了病，所以就 啊，努力去找医生。你有了这个，然后那时候找到的医生呢，你觉得这个医生就是我的最好的庄严，医我的病。你没有这个概念的话，那就麻烦就来了，啊，麻烦就来了。我们跑到哪里啊？啊，去求学问的，啊，去学问的，这个世间的，我们反正付一点学费，啊，然后呢，这个老师求一点学问，这是如此而已，大家互相这么个交换，世间的交换，啊，尤其是现在这个时候。老师啊，说一点什么听不见的话，大家就不服气，大家就争着啊。现在佛门当中也都是如此，就是一点用场都没有，一点用场都没有啊。所以我昨天已经鼓励大家看看这个祖师们的传记，不管是中国的，可惜的现在西藏的祖师的传记比较少啊，还有啊，偶然有一点印度的传记，尤其是密勒日巴政治传。我所以鼓励大家就看了，那看看他们是怎么成就的，必须要师弟之间有这样的关系，那么你才能够啊真正的调伏自己的烦恼，要不然自己心里面都是这个烦恼啊，这是讲的佛法都是空话，都是空话。那么所以这个第二善知识，找到善知识呢啊，他的教解就是药品，拿这个药品干什么？然后呢进一步要去治病。所以我们看第四，所以十八页的第五行文字，与应众修其疗病相。现在呢，我们啊知道有病，找到医生，得到医生开的药，紧跟着自己去吃药治病。那么在世间身体上的事啊，吃药治病。然后呢，在出世我们整个的身心上面啊，照着这个啊法师所开的这个法药啊去修行，这个才真正修行啊。你懂得了这个去修行的话，不管你做什么都在这儿啊增长功德，净除这个罪障。拜佛念佛参禅早晚课听经，乃至于你睡觉吃饭，没有一个地方不是啊。也许我们说，哎，那古人啊，他说穿衣吃饭啊，无不是道，那是开悟了以后的事情啊，这是没错。但是啊，开悟是对我们现在来说这个结果，你因力当中要怎么样做才能够感到这个果？假如你因力当中一点消息都没有，请问那个果能天上掉下来吗？佛法会是讲天上掉下来那个果吗？当然不会。那么现在我们因力当中应该怎么办呢？这就是修行，是闻思两个阶段应该怎么修，拿这个闻思阶段的修作为因，你才能够感得到这个啊所修相应的这个果呀。这样的这个次第非常清楚，非常明白。那么对我们现在来说，目前这个完整的教授告诉我们的就是这个，所以你要了解它，然后呢在起心动念之间都跟法相应，拿这个信念在日常生活当中行住住悟，这个才是真正的修行。所以我们现在下面看文，如犹如病者见，如不服医属配药，病者不拆，即便引佛。就像病人啊，他很明白的看见这个医生虽然开了药方，也给了你药，假如你不吃的话，那个病不会好，所以我们紧跟着要去吃。那么对于我们现在呢，就是与说法师说，随教授若不修学，一见不能吹佛贪等，这因因种而去修学，不因无修，为爱度结异类文辞而为究竟。对于说法的这个师长所告诉我们的这个教授啊，假如你不照着他去修习的话，修就是修改，那么习呢，这个就是不断的照着这个办法去做做做，就这样。修改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行，以前我们的行啊是跟无明啊烦恼相应的，是见思二惑啊，这一点很重要。我们现在很多人呢、啊、都有点小聪明了啊，觉得这个样的， 这种小聪明真的说起来说害我们的，无始以来害我们的就是这个啊。我们真正的唯一的救护就是佛法，所以第一个要把这个人拿掉。那么我们现在那个小聪明呢，自己的见解叫见活啊，这个大冤家是这个东西。我们的习性呢叫思活，是情绪相应的。那么细的部分呢，就尘沙无明等等，都是这个东西啊。那么要把它修改过来，但是一次还不行，所以不断的不断努力要修习啊，不可以不修。那么平常我们修学佛法重重难关，第一种难关呢，说我要修行呢，是不要听的啊，这个道理已经讲过很多，这不一定是说他的错，因为看见太多人呢、啊。讲了说了半天了、一点样子都没有，所以真正有志气的人觉得，哎，那些人讲了半天没用，我可不学那个。他这个志气倒是本身好的，但是这种情况是前面说法的人的错误，并不是说真正的佛法不要讲说不要听闻的。那么现在呢，第一个难关如果克服了，说真的要修行啊，你必定要懂得修行的道理，要懂得道理要去听闻，结果听闻了以后，他真正要做的是照着去修习。哎，假定说现在呢，听闻了之后我懂了懂了不修行的话，这个没有用。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变得什么啊，听得很多，觉得这个是修行，害了下面这个毛病，是度皆异类文辞。你无非是做的可以说文字很通达，就这样。这个经上怎么讲的，纵观怎么讲，伪是怎么讲，小乘怎么讲，大乘怎么讲啊，一大堆参考书，一大堆资料啊，把人家弄的是越弄越头痛，以为这个就是佛法，这个不是的，不是的啊，这点我们要了解。所以近代啊，现在啊，这个佛法从清末开始又渐渐的这个恢复了啊，各种各派的气象蓬勃。其中啊，尤其是法相一众，比如像当年呢、这个太虚大师也是啊，欧阳靖吾先生也是，那么韩清景等等，我曾经听说过，很早以前听说过人家赞叹这个，后来我出了家以后有机会看，人家就告诉我，哎，这个法相这个东西啊，真难学啊，这为师啊，哈、啊，那不晓得多少名词啊，越学越头痛，背得晕头脑胀。那么我刚开始的时候，我是欢喜念佛，也觉得有这个感觉，一直等到后来啊，过了一些年，我总算幸运了，自己的障碍除掉了，还有发现那个法相之美啊，美不可言。那初级修修佛法，你只有走这条路，如果说你不走这条路啊，那条路我是觉得非常辛苦。当然你是身有大圣根，不在此例，因为你早就修过了嘛。那么关键在哪里呢？这就是我的经验。假定你把它看成功单单是文字，那么这个麻烦就来了。有很多人啊，就说声有这个习气，他是个念书人，还有碰见的书啊，书不怕多的，然后呢说的头头是道，说完了以后也到此为止。那在修行上面呢，更进一步啊，暂时停在那里啊。这种情况之下，对不欢喜念书的人啊，这是件苦事情。但真正的发相是这个吗？不是。指出来发的形象是什么，这个叫发相。你说贪，贪什么样子，你说嗔，嗔是什么样子，你要认得它啊。那个时候非要靠那个经论指受跟你看，这个叫发相，是指这个哪里是这样，文字叫发相，这文字这是发相的百千万文当中的一个东西啊。所以你如果是有了这个的话，经过它一指，你认得了，你认得了，你才有机会净除它。你否则不认识，你说修行去了贪嗔痴，贪什么不知道，嗔什么不知道，你怎么去除掉它？很明白，像拔草一样，你说要拔草跑到那地方去，茫茫一片，那也没有用啊。所以我常常说的，我这个善知识啊，当年我刚依靠它之前呢，我旁边有好几个人常常是笑话啊，是这个法师啊，大家已经出不去了，他是做什么事情拿起全部精神来去做，就出不去了，跑到这个花圃里边呢，苗圃里边把那个草拔掉，他做的一定是最快，全部打起精神来。结果等到他拔过了，你就看了草果然没有啊，那菜啊花也都能拔掉了啊。那是常常会笑，我那时候也笑，现在才 慢慢的啊，我是觉得，所以问题啊，就在这个上头，你必定先要认得，所以啊，修行一定要两样事情，第一个正知见，然后呢，精进行。我刚才说那个善知识，他两样东西都具足，正因为他具足，他这个精力啊，他不会用在这种小事情上的。你就他管这个，他很多事情什么都不知道，但是他真正的重点把得很牢。啊，我到现在所以对他始终啊一生啊佩服不尽，感激不尽，受用也从这地方来的。这个是个虽然是个笑话了，我是说明了。现在如果说我们呢讲修行，古人你这个元辅的事情啊，你不了解，那刚开始当然你可以按样拔掉。现在如果叫你去说种菜的话，然后你这样去做的，你怎么种菜？现在就是耕耘我们这个心田，你心里面哪一个是杂草，是哪一个是应该保留，你不知道，一股脑儿乱来的话，你能修行吗？而且要认得这个，就是说这个才真正的法相。以后我们真的这地方讲的重点就偏重在这地方，这一点呢大家要注意要了解啊，否则的话是你自己对不起你自己，自己对不起自己。我们好好的啊，时间可以做一个很好的人，放弃了不干跑到这地方来，那不自己耽误自己一生吗？所以这个地方告诉我们是不要妒忌异类文辞，然后呢你靠着这个指导，你认得了去做的话，那真省事啊，真省力啊。你心一动啊，那个心象就起到了，晓得这是什么，然后呢不对你把它改过来，对了把它增上，这个时候你内心上面感到无比的欢喜，这个是法喜。眼前这些东西动不了你，一天到晚你，否则你一天到晚在这里转，自己还就得意，你得意了半天，将来你下去，也把别人也吐下去，这个东西很可怕的，很现实的。而且下面几处下去啊，说事业犹如海众濑劫，手作脱落，若仅即兴一二次，全无数计。说我们是修了。而单单修够不够？不够。所以前面告诉我们应重修。什么叫应重啊？哎呀，很郑重的，很殷切的。为什么要这样认真呀？因为我们这个无始长也无名大病，就像我们现在害了很重的麻风病，这个赖病就是麻风啊。这个麻风害了以后，哎呀，这个会啊，手脚鼻子耳朵不知道什么地方它会掉的。碰到了这么严重的病的话，你随便做一两次药的话，一点用场都没有，一点用场都没有。所以他说，我等自从无始而遭烦恼重病之所逼害，若以教授已经一二次，非为晚作，故欲圆具一切道分，应勤历练，如破流水，以观察慧而正是为。所以我们现在从无始以来啊，遭到这个烦恼大病啊，属恼。尽管我们现在得到了这个完整的教授，了解了这个佛告诉我们真正的内涵啊，你虽然能修，但是修一两次不够。假定说我们不知道的话，更不谈。所以我们呢，真正说起来应该怎么办呢？应该啊，圆具一切道分，要整个的内容啊，要通通了解，通通认识，然后去修。我在这个地方，大家有或有一点疑问，说等到你样样了解了，你做怎么行呀？不是这个意思，我们要了解啊。我现在举一个很简单的比喻。比如说我们要造一个高楼大厦，造这个高楼大厦不是叫你一口气啊就把它造起来，要造高楼大厦你必须要把那个高楼大厦次第步骤啊完全把握住，照着这个次第步骤去做的话必定没问题。如果你把握不住这个的话，那么你东摸西摸的话，那个啊摸了一无是处。我想我们大家了解，比如说你随便造一个小房子，你说没关系了，反正地上草爬掉一点呢，大一点就是好了，万一觉得不对重来可以。你造个高楼大厦你行吗？你一定要每一个步骤弄得非常完整，绝对不是说要造房子嘛，反正我赚头水你通通进来嘛就算。你把它通通进来了以后，对不起，他说那要挖地基，你怎么办呢？再搬出去啊，搬出去就重来。你搬来就搬了几趟以后，钱果然花掉了，钢筋嘛烂掉了，水泥嘛摁掉了，完了。我们这 同样的道理，我们这个一生呢，生命是快速的很呢，你浪费要不了多少的话，一生就完了。然后养成我的习惯，下一生这又来，匆匆忙忙的去碰上去碰，等到你碰完了觉得不对重来的话，这一生又完了。那个还算是你没出大毛病哦，如果出了毛病的话，下一生人生得不到就到地狱里去了，这一段别的什么时候出来啊，那是个事实呀。这样，所以他说的原句一切，那是你把握住。像比如说我们造房子，我不急着去造，现在说我造这个房子要斗大，然后呢请一个好的建筑师画一个蓝图，这个次第这么一步步上来，表面上面你没有动，可是你将来要么不动，一动的话一路上去告诉大家成功了，这不是就是很简单。所以一开头我特别告诉大家，你们记住花言发花的这个真实的境界，拿着这个好好的。这样我们真正去做的是一定是说一门深入，相当于我们造房子，我们真正做的时候一定是那照着这个次第步骤完完整的，这样这条是大王路。本论的真正可贵的地方就在这个上头，真正可贵的地方就是在这个上头。那么把握住这个，那去努力做的时候呢，就泼流水啊，这个泼流水像瀑布一样万马奔腾永不停止的这样来。他这个地方教我们修行啊，很有意思，他不是说教我们呢、啊、你赶快去拜佛，赶快叫你念佛，赶快你参禅打坐，他教我们干什么？观察慧而正思维，这是我们眼前真的应该做到的。这个观察慧跟正思维是什么意思？我们凡夫之所以为凡夫的话，欲此邪见，我们要想破除他的唯一的正对之手，智慧啊，智慧和文思修慧，文是从善知识那里开始的，然后呢从善知得到你正确的教授，这是从外面来的，你听懂了以后，你开始的第一步什么？就是思维，那个思维就是不断的把听懂的道理观察，哎，这个对不对，这个错不错，这个是什么一回事情，要观察的什么？观察自己的心形象，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它叫内明，所以它叫内明。所以古来人啊，古德们总是告诉我们孝归自心，孝归自心。什么叫孝归自心啊？那就是回过头来你在你自己的心性上面找这个问题去，这个才真的发相，这个才真的发相。而我们心性的所以起心动念呢，哪来的？有几个原因，简单的说，第一个就是心里的种子，无始的是种，外面是外境的引诱，但上根善是福和错。因为世间呢讲心理的话，好像心理跟物理啊，内外是两样事情，佛法不是，这个我们要了解的，也不是心物一元论，它是个缘起论。当我们谈到一个心理形象的话，一定有外面的东西在里面，你看见这个人，这个人对你笑一下，哎，你觉得很欢喜，你看见这个好吃的你就贪，这个人对你瞪大了眼睛骂你几句你就嗔，所以这个嗔贪的是你内心的，可是跟外面的外境却有这样的关系，这个我们以后再谈。哦，这里顺便一提，那么所以在这个时候都要靠什么？观察，要观察去思维，这个叫做正思维，叫做如理作意。我们修行的第一步是这个，因为我们经过观察经过思维才晓得我们现在这个心里面呢，一天到晚无时以来的妄念如瀑流水呀。那么现在唯一的办法只要阻止它，有种种念佛念法念身念事念戒念天等等，而这个里边一个殊胜的法门，那时候你念阿弥陀佛，那个时候你心里面了解了，有一心一意去念，如果正在念的时候当然，然后呢你也不断的去观察那个正知，观察这个叫正知，晓得他对了就让他念下去，不对了把他拉回来啊，然后在这个地方开出来，是吧，你要对这个产生这样的功效是念佛，会对着这个产生这样的功效是拜佛，然后呢要叫你去静心，要叫你去打坐啊，他那个中心都在中枢上面开始的啊。所以这个八正道当中啊，正见下面第二个是正思维呀，这个次第有它的必然如此的修行的最佳指导在此。如大德约大阿舍利赞毁众云，此众性也很愚昧，常时极尽重病咳，如俱赖着断手作，一少服药有何意义？ 啊，所以下面这个大阿舍离啊说，我们的心呐、啊，一直啊长也无明当中啊，欲此为这个无明所遮盖，所以啊，我们平常的习性认识啊，都是啊跟三毒相应的那个大病。啊，这个病的就像什么病当中最厉害的是麻风，哎呀，那个手足都断掉了，现在要去治掉它的话，一点点药啊是不行啊。啊，这样看下面，由时欲治作病之相，即为其药；如有此相，余相皆其。这个是最重要的，你这个认识一起来，其他的都起来了。啊，这个想啊。想啊产生功效与否，对我们呢能否修行产生的最直接的关系。现在这个道理佛菩萨祖师告诉我们了，我们能不能真的运用就靠什么，靠能不能正思维。就在正思维之前，它还有一个关键啊，还有一个关键啊，所以啊以后慢慢的慢慢的我们会照着这个事例啊去讲，然后呢一步一步啊去来修习。所以在这里啊，在这个地方啊啊，我明天呢会给大家简单的说明一下以后我们这个地方的进度啊。所以我说我们这次的这个原则上面呢，这个学院跟常住是完全合起来的，完全合起来，希望每一位同学都得到这个相应的好处。那么假定说不这样啊，产生什么效果呢？此若仅是空言，这一部位出烦恼故，是教授意为要多闻。假定说这个想观念呢、啊，这是空话啊，空话，就是讲的头头是道啊，说的天花乱坠啊，听得津津有味，讲完了，听完了，书本一合，照样的如此这般，那这个就是空话，这个就是空话。这种情况它不会除烦恼啊，除烦恼才修那个教授啊。我们这是啊好要听闻，这样的话没有意思。就像什么，犹如病者求医师医而不服药啊，啊找了医生不吃药有用吗？有用吗？若为爱作所配药品啊，病中无托啊，不能托啊。这个地方啊，我想我们在座的很多同学可能会有这种念头，是啊，我并没有不想修，我想修啊，但是为什么心里边就提不起来？你们有没有这样的概念？有没有这样的痛苦？我想很多同学有。所以上次我曾经问过一个问题，说我们现在明明了解了，这个偏偏做不到。关键在哪里？现在我们一定要从这地方呢找到病根所在，找到病根所在。实际上呢本论后面呢，这个属于教授不一定本论了，反正有圆满传承教授的话，都在这个地方会给我们指出一条最好的路线来，最好的路线来。这条路线那个善知识佛菩萨会告诉我们的，跟这里啊注意啊，修不修靠大家自己。如果是你不照着去做的话，尽管最好的方法你会听得很欢喜，这个时候啊没多大用处，没多大用处。善目帝王经云，诸人病已身遭苦，无所念中为战力，若因重病救恼故，为疗病故也求医，比如速速请求方，或与即会明了医，一一安住及悲命，教令服用如是药。舍弃珍贵种粮药，若不服用疗病药，非医治是非药故，为是病在之故舍。这地方先停一下。这个经上面告诉我们，大家呀，身体上面遭到了这个病苦啊，这个多少年来啊，这个病苦一直没有啊能够弄得好。那么因为这个重病所困苦啊，所以找医生，找医生啊好辛苦的求访，幸运而找到了真正精彩的即位即明呢、啊、 机会啊，就是很聪明的啊，明了是的的确确的好的医生，而这个医生呢，也的的确确肯呢帮助我们。现在这个医生是大佛大医王，他不但有智慧，了解怎么救我们，而且有悲心，也愿意救我们。而这个悲跟智都是啊无上的大悲大智，了解圆满，没有一点点遗漏的。我们所有的病、病根、病因、治好的状态，他都知道。然后呢，悲心也是究竟圆满的。他我们没有一个人例外的，他都要把我们呢、啊、救到最究竟的地步，不到究竟就不罢手。那么在这种情况，这个医生啊叫我们呢要吃这个药。是的，现在我们也受到了这个好药。假定不照着他开的药告诉我们的方法去吃的话，这个不是医生的过失，也不是这个药不好啊，这是病人自己的过失啊。在这里我觉得我愿意作为同学啊跟我一样的自己啊闭上眼睛啊想一想，我该怎么办，我该怎么办，这个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现在我们幸运呢、啊、遇见了了解了这个法以后，要撤离自己。我们常常觉得我是后面告诉要我慢，这个地方什么叫我慢，这个慢呢、啊、倒不是像普通的慢一样，是我自己一定要做得起来，一定要成功它。这我们现在啊经论上面告诉我们的，我们呢要跟谁斗啊，不是要征服别人，要征服自己的烦恼，这个就是大丈夫，这个就是大丈夫。你跟别人斗没有用啊，你不斗他，他到最后也是死的，天下没有一个人不死的，所以你不必去斗他，哪一个人都要死，再大的冤家仇敌，他到最后他也要死。那么就一样东西啊，哎，这个烦恼啊，那这是永远存在的，你有本事征服这个烦恼，你才是真正的大丈夫，我们要有这个志趣才对。如是一次教出家偏了劣根净律矣，若欲修行不精进，不勤现正起涅槃。现在我们普遍的都了解了，是吧？五根啊、五力啊，这个那是定这个止观的方法。假定不照着去做，做而不努力精进的话，那么没有办法真正的验证，没办法验证痛苦不能了。是由于我虽宣说即善法，如若闻已不识心，如若病者复又难，终不能医治体病。说这个经上面的佛陀说了，我现在已经把最圆满的教法告诉你了，你假定不照着去做，那就像啊病人啊把那药背在身上啊，嘿，却医不好病。这个是经上面告诉我们的。那个菩萨在论上面怎么说呢？若行论也云，若行就若菩萨行，我们修学菩萨人怎么开始下手去做？我此等因身行为言说何也？若为众药方，岂能也足病？这个要身体做的，单单讲没用，就像治身体上的病一样，要拿这个药吃的，不是叫你念的，单单念没用处。所以啊，故应众修应当发起了病之相，这对我们认真的修行啊，要晓得这个是在我们治我们的病，这个治我们的病。愿应众在为善知识教授做取舍处，如是行持。那这个应众修是什么？得于善知识告诉我们的这个佛法里边的诀窍精要，哪一个该舍，哪一个该取，如是的实实在在的照着他去做，这个才对。你要去做呀，他一个条件啊，此佛行持须先了之，知则须闻，闻已了之，所有需要即是言辞行持。所以你真正去做的话，你一定要懂得你怎么去做呀，你要晓得怎么去做，一定要从善知识听闻。所以对自己来说，听闻是第一个关口，听了以后啊，要的的确确的如实的了之，那么照着这个所晓得的啊，照着他去渗入，这个就是行持。 讲起来那个听闻很容易啊，实际上我现在才有这个经验，听闻的不大容易。我以前呢曾经听说过这个一个故事，后来自己也亲自碰见了。相传呢，以前那个军队里面呢，这样的一个传令兵，不像现在这个电话电报很方便，所以一个命令啊，他叫这个传令兵来。那个传令兵传的是很有意思的啊，在那个指挥官前面把那个指挥官告他如此般讲一遍，讲完了以后啊，一定要叫那个传令兵，然后呢你重复一遍，就这样。我们刚才听见的时候觉得很奇怪，那个简单的一个告诉你几句话，这还要重复吗？哎，说这个一定要重复啊，重复了一遍不够，往往还要重复两遍。当时我就觉得这个很奇怪，后来啊我自己试，我也听人家讲，那这现在告诉别人了，你们可以试一试看啊，试一试看啊。昨天还发生了一个小小的一个小故事，因为我当年记得我也是啊，有个同学啊就告诉他这件事情这个样的啊，他懂了懂了啊，然后就说你把我告诉你的话简单的说一遍。他回答了半天了，吱吱呀呀回答了半天了，不知道到哪里去了。我晓得不仅仅是他，不仅仅是他，我三四十年以前我就遭遇到这个经验，多少年以后你们帮自己想一想看。所以我们以为是这个情况一听就懂啊，不那么简单了，不那么简单了。所以你听完了为什么一定要努力好好的真正去看，凡是用过功的人是他已经摸索了很久了，一听啊诀窍把住了，他通了，这种人就绝少数的人。大部分人呢听了一遍，听的是蛮来劲，听过了以后啊脑筋里一片糊涂，又是那个老毛病掀起了。这是我们所以说为什么不能用功的原因，这个是千真万确的。所以我这地方特别提这件事情呢，是吃力大家真正想用功的人呢必定要改头换面，换另外一个方法啊。这也是为了什么我们这里这个学院的内容啊有一套不同以前的办法。顺便一提啊，这个事情我明天会宣布，到那时候跟大家说这个是一套很特别的理由在的啊。那么现在我们讲说这样做才是啊行持，过于文艺啊引垂烈能而其行持是绝而要。对于听闻这个道理啊，随自己的力量去做，这是最重要。你啊一定要听马上去做，并不是叫你听懂了马上做得到啊，一定做不到的。我告诉你刚才说的那句听叫你重复一遍你都不能重复的，你就能做得到了吗？啊，这个是为什么文思等等的必然的关系。对吧，平常我们呢应该是说人人都有这个经验，这是平常的时候不注意罢了。我现在随便提一下，让你们自己好好的反省一下，看看对不对。你们呢关系看报纸吧，回去看看什么嘛？现在我们这里没有报纸，我想大家都有这个经验，每天早晨起来了第一件事情拿一个报纸看啊，看得很起劲，看完了问你今天报上什么事情啊，请问您能回答他错吗？你有影响吗？大家想想看有没有？恩师没有影响。哎，看过了，刚才什么天大的事情你记得的，好了，下面的事情迷里糊涂一片啊。平常我们太多这样的事情，想想看对不对？这不是说哎呦我看过多少书了，你看过了脑筋一片糊涂，那有什么用啊？啊，是这个千真万确的事实啊。所以现在学这个本的你也这样学的话，是对不起你自己啊，你耽误了你一生了。认都不认得还谈修，马虎的碰都碰不到还谈因种修，不因种修根本改不过毛病来，跑到这地方来白吃了人家心血摆在这地方的话，下完了地狱然后做牛猪马还人家，这个东西不好吃掉，这个东西不好吃掉。如此夜如听闻皆云了，说虽有多闻啊，不善乎思路，又借故乎悲，其闻非圆满。那么听闻皆上又来了，尽管你听见了很多，如果你不善乎思路，这个思路说一下，简单的我们来说借，大家了解这个思路的意思吗？了解这个思路的意思吗？我不能说你们呢了解，可是我相信不一定呢很多人了解，至少对我来说我到现在为止还是糊里糊涂当中。这我告诉你们老实话，讲那个戒我也早就几十年以前就会写了啊，这个戒我以为讲了，但是我真的懂啊，到现在开始慢慢的在懂。戒的意思是什么？调伏清凉解脱。调伏了吗？没有，
碰到烦恼上面呢，一点用场都没有，你真的懂了？你既然不能调伏的，你能懂吗？我们讲个汽车，画画一样子很好，然后呢，汽车什么样子，怎么会开的，怎么弄，你真的懂了吗？假定说这个戒是这样讲的话，那个佛法就没有意思了。佛法的真正好处，调伏烦恼，把人救出来。你现在既然没调伏，你能说懂吗？但是我又不能说不懂啊。所以这里啊，大家了解啊，不善护是罗啊。你如果不懂的话，请问你能善护吗？这个是他真实的内意哦。我的感觉不是说，哇，今天受了戒了，你又开始可以学这个东西了。就受了戒以后啊，要慢慢去，要善学学处，好好的跟着那地方去学啊，一步一步的上来，好去学。这个是开始啊，啊，像进了学校一样，不是你进了学校啊，你就是个工程师啊，毕业了都不能做工程师，忘你刚进学校。所以这个戒250条在书本上的戒，这是在你心理上面了，一样一样东西啊，要把你的内在的烦恼调伏，调伏了你就清凉之感，然后你在这个罪业上面得到解脱，那是你啊差不多懂了，这样。所以昨天晚上大家这里这布萨的时候，很多人呢起来啊忏悔啊，我看了好赞叹，好欢喜。尽管我们呢刚刚开始起步，就要这样去做的话，自然然啊有它真正渗入，不始终注意不在这个形式上面，但是不离这个形式哦。这个泥鬼是帮助我们渗入的最重要的，就像我们呢是学开汽车，这部汽车很重要，在这个里面去摸，现在也是如此。所以这个护是不是这样的，如果你不善，那么由于你不善的话有借故，就是就你的行持来说没有不行啊，所以你尽管有度文，因为你的行持不够被呵斥，那你这个题目不圆满。说虽闻寡少能善护是罗，又借故暂备其文为圆满。你听的虽然少，但是你能够做到，因为你能够做得很好啊，那对了，那就对了啊。其人既少闻不善护是罗，又具故护备其进行非圆。还有一种人呢，听嘛也不听啊，然后呢护嘛也不护，两样东西都不搞，那完了。若人闻广播其善护是罗，具故暂备其进行圆满。那么最后一种呢，就是听也听得多，行也行得够，两样东西都到，那是圆满。又云：虽闻善术自心障，修诸三昧自坚实，若行方业令粗暴，岂闻皆自无大义。就说是吧，虽然呢现在有善知识告诉你就完整的教戒啊，你也了解他说的什么，然后照着去修啊，晓得必定可以真正得到好处。因为我们世间忙的这些人都是虚幻的，唯有啊如实的修法，这个才是啊实在的，这是在坚固的。但是你虽然知道了而不认真去做，你的行放业，然后呢结果啊你认丢啊在初中当中，在报务当中，那这个你的听闻啊，你的了解啊没有多大意思啊。若喜甚至述说法，甚与如知其正性，是等巨人有半喜啊，更乎得闻之彼岸啊。如果你呀、很欢喜的听见甚至告诉我们的如理言教，然后呢听见了了解了以后，跟着僧侣啊照着去做啊，正确无误的这样的做法，是啊真正具人有半喜啊。那一个人啊就是啊信心具足以后的必然现象。对于真正的佛法，他佛法的特质实在的，有功德的，有能力的，中转染沉静的，因圣人娱乐照着去做，那些真正修行的右半，那个大家欢喜，那个你这样做的话，那个人会欢喜啊。于是啊你护持自己的深深的根护，这个就是我们护持我们六根门头，这个就是啊得到了听闻的一处，然后呢你能够啊达到彼岸，达到彼岸。所以前面告诉我们呢，听闻水转
修心要，少劣解脱生死尘。这个上面那句话当中的三件事情是要连下来的，听闻随转修心要，听的也是这个，然后随转的就是把自己从凡夫的懈懒呢转到跟法相应的，转到了那个地方照着他去修，这个才是我们真正的精要。你不要花多少气力就可以啊了脱生死啊，进入帮助别人。所以这个地方处处地方指给我们看的就是这个。劝法增上一路会也云，为我实修尽合作，莫使凡愚其忧悔，为或根底皆苦恼，此是爱作也是说。说我现在啊没有好好的修行啊，把时间空空的浪费掉了啊，到这样的话死的时候啊，到死的时候懊悔就来不及了。那些人真是啊愚痴凡夫啊，哦现在贪眼前的小便宜啊，结果呢两脚一伸又会来不及了。为什么呀？那个时候为祸根底啊，啊这个才是我们的根本啊，这个我们要从这个上面呢要啊跳出来啊，啊那个时候就苦恼了，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后悔苦恼啊，爱着颜色元素对啊，都在文字上面空话，这个是一个大事作，一个大事作。又云，如有处居观喜长谈说其余勇士的自己设法应种修，此是爱着颜色色啊，就像啊我们去看戏一样啊，看戏的戏场里面看什么啊，看那个台上啊啊那些人打斗哇好啊，这我们就是啊喝彩叫好，就看别人好，自己没有你的份，没有啊，没有，要自己去做呀啊，这个才对呀。最后这个载载说明了我们的都在语言文字上面啊，现在我们这是真可怜呐、啊，真可怜呐、啊！我以前也是这样，以后也遇见很多同学，常常觉得，哎呀，这个我都懂，这个我都了解了，啊，念了几年书了，结果呢，念了几年书，修行居然还在门外，反而说这个念书没有用，啊，实在可怜了，啊，实在可笑也是啊，啊，这问题都在这个上面，就算懂了吧，他也不知道去做，还是没有用啊，还是没有用啊。比如说我们现在来说的话，往往有这个感觉，就好像讲修行跟这个教理是两件事情。比如说也是目前呢、比如说目前我们常常啊讲啊我一世中观，在我现在的感觉，不管我一世中观，这个两件东西对我们修行都是最佳指导，实在好记了。你要了解这个心理的形象啊，清楚明白的话，法相没有比法相更好，也是唯一的办法。可是你把问题的根本要想从根本上面配合进出的话是中观，然后呢反过来说那个问题的根本你要去应用它的话要靠那个法相，就好像我们说啊这个汽车啊，你要汽车怎么开，这硬件的原理了解了，然后呢这个硬件的原理了解了以后，你要用在这个车子里边的话，你摆在地上滚嘛变成汽车，摆在天上飞嘛飞机，那这个法相一点都不能少啊，是这样的配合。如果你真的了解，你日常生活当中处处地方无非都是运用这个，深浅不同，最浅的地方也是啊，最深的地方也是啊，没有一个离得开的。而且而我们现在呢学了半天呢、还有文字中的很美，修的时候是没用了啊，实在是觉得啊好遗憾好可惜，也是好颠倒。这个慢慢的我们从这个上面下去的话，我们都会摸到这条正路的，就算是并不彻底，但是这条路是绝对正确，绝对正确。有云，甘蔗之皮全无色，苏洗之味处于内，若人较皮故非能拿获得甘蔗精美味。甘蔗的这个皮啊没味道的啊，它真的要吃的在里头啊，如果人啊吃那个皮啊，它不能得到甘蔗的味道。我们那天吃那个笑话，人家没有到过南方来的人啊说这甘蔗很好吃啊，可是啊这个肉很难吞啊，这甘蔗很好吃啊，说这个肉啊很难吞，这甘蔗
甘蔗叫你吃那个汁啊，那个肉不要叫你吞下去了，他不知道把它吞下去了，那当然难吃了。现在更颠倒，他肉吐掉了，就吃那个皮啊，那不是更消化吗？那不是更消化吗？我们现在就犯那个毛病，是如其外皮言一耳啊，吃中亦如其胃啊，故应远离言作说，常不妨也，是为意。就现在我们讲话讲的话就像甘蔗皮一样呀，所以要从那个语言文字上面渗入发芽呀，而这个里边的味道就是在这个皮里边的味道啊，所以我们千千万万要远离这个炎作啊，可是这个炎作要从这个上面进去啊，把那个皮啊拿掉了以后啊，然后呢思维里边的真正的内涵啊，不要放业啊，不要放业啊。所以这个地方啊，真正有心好学之士，我务劝你们不要空下来啊，往那个凉亭里面一坐，三个人那么一聊啊，跑到那个地方一聊聊个半天，跑到那里去一聊聊个半天，一天易得过，没有用啊，又没有用啊。这个是第四条，这个是最重要的。其实这个前后是首位连贯的，首位连贯的，你有了第一条，前面的就跟着来了。但是第一条之所以能够达到真正的成就，靠这一条，靠这一条。同时你有了这个修持，你前面这个听闻等等才能真正的深入，在真正的深入，否则的话你始终在那个障碍当中慢慢的转。下面第五，与如来所作善事想着，随缘是正事，说法事，法事恭发起恭敬。那么我们呢，对于这个所讲说的这个老师啊，觉得这就是佛。反过来，佛就是这个老师，我们对他要发起恭敬。那这个有什么关系呢？好像跟前面的修行啊不太密切一样。直接就修行来说，这是我们恭敬，这是我们真正进入佛法的第一重要的第一环，没有恭敬都不行，绝对不行。所以啊，大家注意，你不管任何人，这个如果你要去听法的话，千万不要怀着一个轻慢的心，这个轻慢的心呢、对我们是最大的损害，最大的损害。不要说他是个大善之士，你不能轻慢，就是个普通人，再起码的人，你要么不坐下来听他，你觉得很恭敬的，因为他这个人是有差别的，法却是佛讲的。你有多少恭敬心，你就得到多少好处啊！所以昨天跟你们讲的、这个老比丘的事故能够公案，他这就是什么嘛？专诚敬三个字。三个年轻人拿着个皮球往他头上面打一下，打四下，他就证得四果了。这样啊，这个是我们呢，所以恭敬第一个重要。那么这个地方呢，除了这个以外，还有个特别的理由。就是我们真正要想修圆满的佛法，什么是圆满呢？佛陀境界才是圆满，佛陀境界才是圆满。所以你把说法的是看成佛陀的话，一方面固然是因为你恭敬心，不会寻求过失。一寻求过失啊，真正受害的是寻求的人，不是这个老师。这个我们要了解，向后处处地方都说这个。你有一念寻求别人的心，那个寻求别人的心就是你一念流露在身当中受害的地方。佛没有一个例外的，没有一个佛例外的，或者说他看不见人家的错，不是看不见，他总是把人家的错转化成他的功德。人家种种的烦恼，种种的不如理，他引发他的悲心，引发他的智慧啊，因为他有人家不对啊，他也去救人家。他是这样的，他一看见人家不大，要找什么方法去救人家，所以引发他的大智。假如你能够从这个方觉眼的话，那就怕你不分别。现在我们不是，这个是我们一定要认识的啊。那么学的过程当中也是如此啊，我们呢一定要这样，这个是对自己的利益。还有呢，修学佛法，既然都是彻底圆满的话，你把念这个说法的法是如是真的，也是你的目标加深扩大，这样这个才是你究竟圆满的榜样，你不会停止在现在这个阶段，对人来说是如此
啊，这也是究竟圆满的希望的，就步步向上。所以不是说眼前的这个就不局限在我们现在属于要修的这个圈子里头了。最后以正法理其久住想在做事思维，何能由其稳如是法令圣之教久住于世。最后一个呢，对正法理啊，觉得怎么样啊，由于听闻这个法而使得这个如来的正教啊久住在这个世间。那这个为什么呢？这个又为什么？因为世间的一切的好处都靠佛法，不管世间出世间都是靠佛法而来的。就这个佛法真正对世间有两种功效，一个叫增上生，一个决定生，或者叫眼前增上生，究竟决定生。眼前的世间的利落，这个叫增上生。当这个圆满的时候就是宝土，当我们初级开始一步步修行的时候，不断的向上，就这个。所以如果说要想得到利落的话，一定要佛法久住世间。然后呢，有佛法久住世间的话，那么你呀能够享受这个佛法，反过来你能够推展佛法的话呢，那么增长你的功德，而这个最后圆满的境地，这个就是宝土。所以这个东西必定是自他互相，我们拿世间来说好像心物是对待，实际上佛法里边是相互为缘的，分不开，要这个好必须要那个，要那个好必须要这个好，这是互相应待，是第一个理由。那第二个理由呢，我们平常真正修行固然是要精要业，可是目标要广大圆满，所以广大圆满的这个目标的榜样是佛，达到圆成的境地是啊，清净的佛土。而这个清净佛土的果，下世的这是果，下世的因就是眼前，对啊，那个所以我们呢，希望这个佛法救助不断的增上，增上的最后的结果是究竟决定生。所以我们对于这个所听闻的佛法，一方面自己之下手处，一方面呢要推展开来，达到究竟圆满的状态。人是佛啊，然后呢，这个境就是这个圆满的宝土，因就是现在，所以第五、第六是这个而言。那么这样一来的话，这个就是啊，圆满的教法行持在应该有的开始第一个概念。如果这个概念完整的话，因正呢、啊？这个果实，这个六条，这个是六想啊，所以我们要断弃三过，要具六种想。你如果真正的能够这个做到了以后啊，你说我们能不成就吗？当然能成就，当然能成就啊！到那个时候啊，不要说人家真正教我们呢、啊，我们一心一意去听，就是人家跟你开玩笑，他也拿着一个皮球叫你坐在四个臼上面，我还找不到这个机会了，就跑不来。他来找的话，我也成罗汉了，啊，不是吗？所以这个真正重要的，现在我们主要的就是净化自己。下面，复持于法，若讲若听，将自相续若住语处，定说语法，是在任其讲和发誓，不关字样。再说，不管是讲也好，不管是听也好，如果说你讲完了听完了以后不真正的用在身心上头，自相续就是身心，不用在那个身心上头，而把讲的跟听的分开，不跟那身心啊分开来，这讲的是一回事情，你的身心啊另外摆在一个地方，说另外的说法，那么不管你讲什么听什么没有用。这话怎么讲呢？对我常常引的这个例子，就我典型的例子啊，我法师跟我说，某人啊你要这个样啊，我就说哎呀，有的时候啊嘴巴上面讲，有的时候心里这么念，我还是个凡夫嘛，我这个凡夫嘛，那就是讲的法是一件事情，我的身心啊是另放在另外一样说另外的话，他本来叫你的凡夫要你修啊，可是我就是、啊、不把那个用的法用在我身心上，偏偏讲我这个凡夫，就这样，那你跑到来干什么？我一直 把这句话现在再来追回啊，再问自己，我这是我自己的毛病啊，说给你们的，但愿你们少犯，你们能少犯，你们能够啊快成就。现在休息几分钟。
起立。专心。
那而且有大损害，所以我们要正式的决策身心而听闻止啊，所以必须要为了决策自身。什么叫决策呢？就是啊，来啊明辨啊这个法说些什么，这个所说的内容在我们身心上面指的是什么，现在我们的身心是跟所说的相顺还是相逆，相顺是对的是好的，如何去增上，如果不对的如何去改善进出，这个才是我们听闻的目标，也是我们讲说的希望共同的。譬如欲知面上有无黑污等垢，照镜之意戒除其垢，就想说我们要晓得我们面上有没有脏啊，拿一个镜子来照照看，看见了然后呢要去去掉它，不是拿这个镜子来开玩笑的。而若知行为有诸故事，由闻正法现于法境，耳识一众变身热闹，为我相许何乃至此，此乃除故修习功德，是故须应随法修学。现在呢我们呢听闻正法也是这个样，因为我们不了解自己的问题，所以就听闻啊，听闻了以后呢我们自己身心上的种种错误的都看出来了，在这个发境当中啊照出来了，对的是这样不对的是这样，那个时候我们心里面呢就是热闹，哎呀这懊恼啊，说我怎么我这个身心这么个差呀，那么差到这种程度啊，那么有了这个了解，有了自己对于自己的烦恼不能忍受的这种心情啊，进一步去修行了，这个才对啊，这个烦恼就怕你少。现在呢我们不是啊，我们也没有发现自己的烦恼，这看人家的烦恼啊，还有呢就是自己啊心里面呢烂烂散散啊这样啊，这更可怜的啊，我们在烦恼当中还不知道，是最可怜的，人的真正最可怜的地方就是我们在烦恼当中不知道，实在可怜了。所以我们修学佛法的唯一的目标就是要找到这个烦恼，然后呢要了解如何去进出，发现了这个话然后自己那是真正要烦恼了，哎，我怎么这么差呀，我一定要跟他斗，一定要把他战胜，这样这样我们就有份啊。在我们这个这本书上面的一个传承呢，说是由阿底峡真哲带到西藏，然后呢西藏阿底峡真哲有一个最大的大弟子邓巴真哲，另外有一个弟子，这个人叫奔公家，那个奔公家这是个大强盗，哇，那个东西非常厉害，那个强盗啊，这个可怕的程度啊，这样在当地那个时候啊，如果一个小孩子啊要哭了闹了，叫人家说奔公家来了，那个小孩子马上不哭，我会有这样的理念。相传有的时候一个年纪老的一个老婆婆啊，人家跟他开个玩笑说奔公家来了，大家听见了马上逃，那个老婆婆一下就吓死在那个地上，说这个人这么个厉害法，就跟后来啊他接受了佛法以后啊，他一心修学，一心修学啊，他怎么个修法，这个故事真动人了。那么他老师告诉他很多的事情啊，很多事情，比如我们现在是拜佛啊念佛啊早晚课，他应该没有做这些事情，他自己关在心里面呢看自己，说哎，老师告诉我这个叫烦恼，我要去掉它，怎么转化，所以啊他起一个念头自己说哎，
这一念都对了啊，好高兴，就是把恶念克服了，高兴。他把这个手啊，代表这个好的念头，做对了，他就举那个手举起来，自然自暴自弃，对了对了。这个手啊，代表恶念，他起了个恶念头，他就打他，说你有害我，是吧？一定把那个手打得又红又肿。然后在这个墙上面呢，起了一个善念呢，就点一个圈一个圈圈，然后起了一个黑念呢，就涂一个黑点。啊，每天只做这个事情，做得累得不得了，躺下去一醒来就看念头，自己起心动念在这想什么。这样，那么他老师告诉他了以后啊，他就按照一个没做了一个这样的事情。过了几个月以后啊，那他的老师谁啊？就是正八正正，啊，就是传阿底祥子全部信法的这个。那这个阿底祥子下面有很多非常精彩的弟子啊，他经常去看他们。那有一天也跑着去看那个本公家。是吧？本公家看见老师来，好欢喜啊，恭恭敬敬的说：“你这期来做了些什么？”说：“就做这些。”那他老师不知道，一看那个墙上画的满墙都是这个，有的是黑点，有的是白圈圈。什么？你忙了几个月就是忙这些？哎，对呀、啊，就是下。他很起劲了，啊，心里面很不高兴。你这个什么一回事情啊？他然后就告诉他如此这般，啊，对，对，他对着这个墙啊磕头。那这个真正修行了，所以我们呢不要说，哎呦，我现在发的机哦，一天念多少咒，哎呦，盘多少腿，然后我这个那念唱是对，你这个念唱不对啊。在我的感觉当中啊，我们走上岔路了。本公家后来成为一代善知识，他有各式各样的故事，现在流传不绝。他这个故事每个故事动人的不得了。就有一次啊，他在僧种当中啊应供，大家很多人呢、啊、应供。因公啊，因为他出家晚了，坐在后头。他们那个行堂呢，像我们现在一样，那个行堂啊，吃好的。他们那个西藏人呢，吃那个茶呀，那个茶啊，供的时候啊，有个奶茶，上面这个就是奶呀，那个把它很厚，弄到后来那个东西没有了，越来越少了。他坐在后头啊，哎，慢慢的开始的是用功，后来就起了一个念头，肚子又饿又冷，哎呀，冷到我的时候，那个、上面的油都没有了。他起了这么一个念头，心里觉得。本公家你又来了，这样狠狠地瞪了一下眼睛，他就把那个自己的那个脖把盖在那里，盖在那里，那行堂的跑过头来，哎，就是你轮到你了，把它拿出来。他说那个坏蛋已经吃过了，就要饿他一天。那个人不晓得他干什么，你拿起来，哎，不行，坏蛋已经吃过了，要好好的饿他一天。他因为起这么一个念头，就把他那个脖摆在那里。所以他终于成为一代大善知识修行人的典型。他是佛告诉我们呢，他不怕坏啊，佛事的是安居摩罗这么坏啊，然后呢种种种典型结果都成为很了不起的人。怕不肯改，不肯改哪里再聪明一点用场都没有。善心必求体悟大度，都送通六万计无所不通，结果下了无比地狱。在这地方特别告诉我们，我们真的要该做的地方做这个，真的要做的地方做这个。那么这个时候啊，我们呢要好好的随文的修学听闻如理言行持。本身论业云呢、啊、我彼恶行，彼恶行应民间与发现，亦皆其痛恼，我当去正法。我这个卑鄙的恶劣的行为啊，这个影子啊，哎，被这个发现一照照出来了，那个时候才是真正我该痛恨的、厌恶的地方啊。所以真正修行人呐、啊，一定是这样。岂不见六祖大师说啊，若真修道人不见他人过，不管是印度，不管是中国，那就哪一个修道人都这样啊。真正修道人呢、啊，看不见人家过失，为什么？看自己都来不及啊。等到你自己做好了以后，然后你看你们救人都来不及啊，这是千真万确啊。等到你把人家救起来，你就成了佛了，然后你生生是永远做这个工作，这一定的是吧。所以我们下去第一步是这样的，那个时候异地啊，去痛闹呀、啊、这个痛闹干什么？痛闹我不成才，然后呢一心一意啊就去正法。是如苏大沙子请玉王子宣说法事啊，前面那个苏大沙子啊请了玉皇子是个菩萨，他请他讲话。那么菩萨了之，必知意乐，成闻法起而为说法，晓得他，哎，他够这个条件了。
隔什么条件？就是前面说的，我们一定要断其三过，具六种相。所以佛啊，在尤其在大乘经典里上面总说谛听，谛听三思念之，好好的听啊，认真的听啊，实实在在的听啊，而且啊，一再交接要两个谛听，谛听啊，不要浮浮泛泛，不要马马虎虎。听完了有什么善思念之，这几个字修行的都在这里啊。善，善为抉择，去思维。等到你思维了以后啊，一心一念啊，这个念在思的后头，有了这个念，就是定慧跟着而来，定慧能见得效了。你有了前面的准备啊，他才告诉你下面这个法，然后呢，你自然相应的这个讲说要这样啊，这个地方就是听。我们现在所以得不到好处的话，毛病了，前面已经啊指得非常清楚，非常明白啊，我觉得我好高兴有这个机会啊，了解啊怎么真正深入，毛病在何处。今天大家一起从这地方的深入，总之应作四念法心，为我为利一切有情愿当成佛。总之这个总结起来，整个的大纲，我们真正开头的发心应该怎么，我要为利利益一切有情，要利益一切有情，所以要成佛，为成佛故现今应须修学其因。你要想成佛，这佛是果啊，那么要种什么种子呢？因地上面怎么做呢？啊，因系现知啊，因当中你先必定要知道，知道了照着去做呀，自系听法，要知道一定要去听啊。是故应当听闻正法，要听闻正法，那么这个照着次第都来了。思念闻法胜利，法用含心，断其故等而正听闻。这个听的过程当中，他照着啊，先嘛是文化的速生利耶，有了这个啊，然后呢，自然而然的启发用含心，用含就是精进，所以叫心为乐意，乐为潜意。你听闻了以后，启发信心了啊，觉得这个才是啊，你真是希望好药的地方。然后呢，你啊，有了这个好药心，紧跟着勤健的行为、精进的行为来了，然后呢，就听了以后啊。就照着去做，要照着去做的前面第一步的准备就是这个断三过具六相，这样去正式的听，这个是对于听闻的道理。